南无阿弥陀佛。我们那个习近平说过，他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啊，民族有尊严，中国有希望。也就是说，我们人有了信仰以后，啊，这个人就有方向，啊，有底线。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他就没有底线，没有底线，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人没有信仰，还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或者为什么，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为了什么，不知道。而学佛以后，人有了信仰以后，他就知道人或者为什么。啊，我常常讲，人赚钱是为了生存，养儿子是为了传宗接代，而说或者那就是为了成佛，为了解脱，啊，这是佛教的话。按照世界来讲，就寻找真理，啊，就是说我们要找到或者，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很多的走失，在小的时候，他有一个抽象，就给人感觉与众不同，他就问人家或者为了什么，我将来到哪里去。我又从哪个地方来，他都会非常奇，对这些事情就非常好奇。一般很差的人，很愚蠢的人，他就是糊里糊涂的活着，就跟动物没什么区别，也从来不会过问自己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所以他也感觉他活着蛮好，就像那动物一样，他没到临死之前，那家里人都会给很多的饮食给他吃。那猪他就说啊，你看我吃得好睡得好，他不会为自己将来打算的，他不知道会到地狱还是天堂，不知道找一刀宰杀啊。所以有人说，活在世上干嘛管那么多啊，要过把瘾就死嘛，或者就享受完就死嘛，他就不管那么多。所以像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所以过去讲这个善根之人呢，啊，就是说下根之人见到破而笑之，就觉得你们在学佛啊很好笑啊，就觉得你们好玩，怎么到庙里去吃素干嘛，念佛干嘛，这个把这个不吃给别人干嘛，为什么不多吃一点，然后不好好享受一下，他觉得你们修道很好笑。他说中根之人学问到道，就听人家讲到了半信半疑，就说自己心里呢，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他会问。善根之人见而行之，就是说听说人家讲道，马上就会感觉到寻找到一片新大陆，原来我以前活着毫无意义，原来我以前活着那么无聊，原来人生还有更高的目的。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世间人活在世上，我也能活，我感觉到世间，按照我回头看一看，我觉得毫无意义。所以我常常跟居士在聊天，我说我如果要是不修佛的话，我不与跳江自杀，活在世上有啥意思呢，啊，找个妻子做一栋房子，然后赚一点钱就这样喝着，那喝着人不是在真空中生活，他是喝着喝着到最后面想干坏事，找了一个妻子还想找两个妻子，买了一部电视还想买两个电视，做了一栋房想买两个房子。那说那女人也是一样的啊，那说如果她没有信仰的话，她找了一个老公的话，她看看有第二个她也会找，不停地想抓钱抓名抓利抓色，一天到晚这样搞。那么像是没有信仰的人或者是这样，那简直是没有信仰他就没有底线了。他说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上没有信仰的人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你看看那个大概上那个一太阳一出来，登天太阳一出来，那个桥头上面一大批老人在靠着，还有养老院里面那个孤老院里面这些老人呢，跟乌龟在晒太阳没有什么区别，是吧？那说你走的病非常痛心，就是好困难，到哪里就变成那个样子。不像我们在念阿弥陀佛， 他在等死，晒太阳啊，像那乌龟晒太阳，知道吗？到养老院的等死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信仰很重要。所以我们有幸，然后人生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因为人生难得，活在中国，中国有佛法的地方，能够又得到人生，又得到佛法，然后说这个人生就非常非常的珍贵了。然后人有了信仰，不只是有了信仰，我刚才讲就是说人有了信仰，他有了底线，就知道怎么去做了，有了方向，知道目标了，有了意志，心中有了意志。这个世界上不管任何人打击你，家庭、社会、朋友还有环境受到任何打击，那么说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你心中有了信仰以后啊，哎，你就可以解脱出来。没有信仰的人在你火生火热的没办法脱离，然后在你里面靠于祈祷，祈祷给我安慰，给我快乐，给我自由。但这个社会上不会给你自由的，因为人没有信仰，你的心不会给你自由的，是自己不给自己自由。但你学了佛以后，他就会自由，所以人会从那个下分的里面逃出来。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有了信仰以后啊，心中有了意志，有了师父的意志，有了三宝的意志，有了善知识的意志，有了法的意志，然后说你可以很轻易的从这个灾难中啊，或者生活中被骗呐、家庭呐、社会啊，或者工作各方面，你都可以逃出来。那说你身体逃不出来，但你心可以逃出来，是吧？所以，所以人心逃出来，就是很自由。那么说，人有了信仰，再加上戒律，人有了戒律，就像房子有了基础一样啊。那有了基础，房子就很稳。基础越牢，房子越稳。基础不牢的话，房子会倒。如果没有基础，房子做的再漂亮，也会倒的。他说人有了戒律，就像树有根一样，他说根越大，树就长得越大。如果树没有根，它你看有的叶树很快就死掉，因为底下没有根，根越长，比如说树有多高，根越有多深。如果你根很浅，那个树肯定长得很矮，就是很多树可以看得到，这样那个树很高，树长得有多高，根就有多深，大树有多高。所以人说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就是山，你看楼上电视上面还是有水，你看小电池，人说小电池一年四季都不干了，就是说那个山顶1700多米上面还是有水啊。你像我们井里面，我们那个有前面一个池塘，一年四季没有干过，我听说跟楼上的水是相通的。他说这个楼上水不干，我的水永远不干。所以我就想，就是说诶，这个无量寿寺还有一个这么个宝啊，就是说这前面那块井啊，就是那个潭呢，水潭，那个水的潭是永远不干。那么说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干旱的非常厉害，很多地方都干了，但是这个潭就是不干。为什么呢？山有多高，水因为山跟水是连着的，这样通了。那么说它一样，我们持戒就是一样的。持戒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持戒，那么说你的法就越珍贵啊，不管是世界也好，还是那个学佛法的人，脸上有没有光泽，生活有没有光泽，或者说会在任何环境都非常精彩，那都是来自于戒律。如果没有戒律，打个比例来讲吧，就像电一样，这个电后面的能量不够的时候，这电会亮吗？啊，它就非常暗暗的。如果后面充足了，电就非常亮，电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呢这亮光我们就知道啊，后面的能量很强啊。一个人有没有戒律，就看他修行有没有能量。如果能量比较强的话，他的戒律肯定很好。如果畏畏缩缩的，一看他肯定没有戒律。就是说，但是你们不会看有的那个有没有戒律，在现象上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你的观舍，你的人生中的观彩，或者说你心态的承担力，都是跟戒有关系的。如果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把你打倒了，一定是持戒不严。持戒不好，那你生活中的烦恼就越重。如果你持戒比较好，你的烦恼一定很轻。所以持戒有很深的戒了，戒有深有浅的。那说持浅戒就浅烦恼，持深戒深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骨髓里面， 那一个人持戒不易，他站在你面前都是很安心的。你看，一个人持戒比较好，走在你面前，一看他走过来的时候，你内心中的善根猛增，就是你就看到他一眼，你身上的这个功德就出来，你就会感受到他身上的光，照在你身上一种暖的感觉，一种解脱的感觉，一种安心的感觉，一种呢翻身的感觉。你说你见到他以后，你的修行的功力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所以持戒，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朋友之间都要讲戒律。戒律不好的话，朋友也不会兼顾，家里也不会兼顾，社会也不会兼顾。所以戒律不关于个人的问题，戒律关于到你的朋友、你的家庭、你的社会。一个一个人的话，如果有大众意识，有大众意识，有团体意识，那么说就应该知道戒的重要。因为他戒是通达尽现在过去未来，不是考虑你个人的小小问题，是考虑到团体的问题，整个团体的问题，他说整个世界的问题，关系到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问题。如果你们不想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说这个你，如果你想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这个戒跟这个有关系，是因为持戒不是为个人持戒，为释放世界，也就是说皮肤有褶，是吧？人类的道德加深啊，道德丧失啊，那说是因为我们戒律不足，戒律不足，人们他就没有了，人们没有了，那我们说什么仁义忠孝啊都不存在了，啊，不知廉耻了，那说像这样的信仰又会出现危机，信仰肯定会有危机的，所以人信仰上的危机都是跟戒律上，人贪嗔痴太重了。他的信仰要不要都已经无所谓了。他说一个人他的信仰比较好的话，他说道德他就会增长，所以人的贪嗔痴就会减少。所以呢，大家持戒呢，心里要想着，为什么我要劝大家受菩萨戒呢？受菩萨戒就人心量要扩大，不是为个人着想。如果是大战那个年代，毛泽东领着老百姓打仗的时候，大家那轮寻讨的思想都是为人民服务这六个字，他说为人民服务啊，五个字。那这五个字的话，像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是一样的，是吧？都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这个意思，有人讲了，就说，也就是说，大家都做坏事，我一个人做善事，能改变这个世界吗？但是你一个人这样想的时候，可能世界上所有人都这样想。那么所有人都这样想的话，那大家都变成自私。那就说你换一个念头，可能大家也是那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也不做善，大家都不做善，那我也不做善，那大家不都不做善吗？那我应该做善，所有不做善我都要做善。可能你这样想的时候，大家也在这样想，那是这个世界一定会服，一定会改变的。所以大家要换个念头，不能说世界人都坏了，我干嘛要做好事？我做好事能改变这个世界，不能这样想。所以一个长老讲说要从我心做起，就是说学戒是自己学戒，不是别人学戒。就是天下所有人都堕落了，我也不会堕落；所有人都没有信仰，我也要信仰；所有人都不持戒了，我也要持戒。哎，这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就可以改变，可以改变很多。那么说一个地方受，一个人、一个家的受戒，会影响到一个家庭。哎，一个家人、一个夫妻，有一个人家里一大家人，有一个人受无戒。会感觉一家人会对着你看着，你知道吗？会影响到他们。他说你比例来讲，做妻子守戒，那丈夫看到你守戒，孩子看你守戒，就会影响到他，会影响到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会影响到十个家族，十个家族会影响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会影响到十个村庄，十个村庄会影响到一百个村庄，那就影响到整个县城。就我们九江县有四五十个，起码有上几百一两百个受了菩萨戒的，他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他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九江县，真的会影响到九江县。我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在外面去看那些婆婆们，她都是有的受了菩萨戒，受了五戒，那我们说最起码她改变了周围的人了。那说你现在到九江县去看的话，我感觉那些婆婆都已经受了戒的感觉，就是说我感觉他们都好善良，因为就是说这个一批人受了戒，会影响到一大批真理，会带来一些风调雨顺，一方的平安。所以你们这么多人都来受戒的话，我心想，我影响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大家就发心来受戒。那说这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不管是佛法，就是说人间跟出世间，就是佛法，就是说这个人间生活了，佛法生活，我们就这样说吧。人间的生活，人一出生他决定是要死的，但是呢出生的时候他一定要结婚，要生孩子，要生孩子要成家，然后呢为庄严自己的这个老祖宗的门面，必须要呢这个观真要祖，然后呢要到死的时候你有个牌子非常正眼的摆在那个地方。然后说这是一个人间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说，就是人的身体要健康，人的心态要好，是不是？那么说要知道，人一廉耻啊，就是说，知道这个叫亲弟尊孝，是吧？那么说，那么像这个就跟戒律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一个人心不好，你的身体不健康，那我说你怎么去观真要走呢？是吧？那你怎么去在这个为人间实现名望呢？或者说师子聪明呢，或者说全真接待，或者是观真要祖这个流芳百世。他说这些东西都是跟你的戒律是有关系的。所以人生中可能，但是呢最起码的在持戒之前，我们有两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很重要，第二个呢身体很重要，是吧？那么说我们身体是表法，我们的心呢是表我们的法性。在佛教里面讲，首先呢我们皈依三宝是表我们的法性，皈依三宝很重要，所以每个人都要皈依三宝。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知道因果关系，知道实相，宇宙的实相，空性的关系，这两个对我一定要知道。所以佛教里讲心忍身忍无生法忍。那么说我们讲在菩萨戒里面讲到，就是说人修法的时候要得四种加持。第一种加持叫什么？卵加持，卵位加持，卵位加持后面是顶位加持，然后人位加持，世间第一法加持。那么说前面的人位这个卵位加持就是讲我们的佛性，讲我们的心是空性的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个心，那个心呢，我们心作恶就出现了恶的世界，我们心就善就善的世界。那我们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佛教讲我们心是空性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都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佛性的形现出来在世界上来讲的话就是你的意念，在我们讲的就是佛性。他说这个佛性呢每个人都具足了，如果了解我们的佛性是空性啊，了解我的佛性，可以所有外面的善恶好坏都是我们的心的显现，都是心的显现。那么说心空，这一切法空，就这样。那么说你获得了心空，在金刚经里讲叫什么呢？叫日流。日流就是说获得心的欢喜。心的欢喜是什么样？就是说心要清净，心要有智慧，心要定，就是说从小培养我们的定力，培养我们的智慧培养我们这个心理这个实相啊，实相了解我们有一个真心。也就是说我们学佛人皈依三宝，了解我们一个佛宝佛宝，就是说我们的自信就是法性。所以你要等着这个道理，就像金刚经的讲叫就是说心欢喜，或者心的欢喜我皈依三宝，心中有佛了那个佛就是你的自信。每个人都就是心里面知道，没有看到他心里明明有。我们社会上讲就叫灵魂灵魂，我们叫灵性，灵性。这个灵性到底什么样，谁都不知道在道教讲是看有，看感觉有，但是又抓不到但是说你走起，你不管走到哪里，跟着哪个地方，但是回头看看也找不见。就是社会世界人讲就是灵魂，虽然我们这个肉体在这个，但是我们有个灵魂，这个灵魂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每个人都有灵魂。人为什么晚上怕夜里走路呢？因为我们感觉到有鬼，就是说那个鬼的意思呢就是灵魂意识，就是人为有个灵魂。如果人没有灵魂意识，那就不怕。你像猪 猪它就弯身走路它就不可怕，然后人走路就害怕，因为有灵魂意识。那个就这个灵魂，其实在佛教讲究竟讲就是佛性，因为你不知道是佛性，因为它独立存在，因为独立存在固执成形，就意根叫意啊，意固执人非常坚固定在那个地方就成神，如果非常散乱就是鬼。如果你了解诸法空相，了解你那个意识空，那就是佛性，它是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啊。如果你知道它以后，所有人都无不在乎了，因为你找到了佛性以后，世间所有的都无所谓，而说这个获得内心的欢喜，这个叫做什么呢？叫暖流，暖流的也叫暖加持。那一个呢，暖加持就是人生下来就应该追求的，就是说培养真心很重要。所以啊，爸爸妈妈要你磕头，给父母磕头啊，就是培养你这个亲近心，培养你这个恭敬心，培养你这个一心，对人家恭敬，对人家尊重，对人家真诚，对世界都要感恩，这个心就叫真心，知道吗？这个真心我们是通过小的时候就要培养的，就要培养的。那第二个呢，叫做顶，第二个就是法空，就是法空，我们叫顶，顶位加持。对不对？就了解这个世界呢，无常无我寂灭的，知道这是无常的。所以呢，我们不要牵挂，不要忧患，就是对过去的事情不要牵挂，对未来的事不要忧患，因为都是无常，都是空的。那说一个人了解空，就像在山顶上看大千世界一样，而说非常的风光也美丽。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了解诸法空相的时候，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是一片风光，非常自在。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这一切法、一切法，不管有跟无，有钱跟无钱，乞丐跟还的，对你来说都是空，都是空，一切法空。那说你了解一切法空的时候，像《金刚经》里面叫第二叫什么？悉陀含、斯陀含、斯陀含就叫什么？这样的人的话，可以七次，可以七次来往，就是在人天七次来往就可以解脱。那说这个叫做呢，我们讲的就叫顶啊，叫顶，已经获得了顶，就是说你已经站在山顶上面。那说人要到天上去，怎么上去？要借助大海，大海的水呀很深。那说人这里面一脚啊，他要悬呢、啊，那个人。要上天的时候不是直接上去的，它是通过那个海，那个海里面就旋转旋，然后旋那个海水不是这个转吗？然后呢转了，如果人去的时候呢，整个的海水会旋转，旋转一个窝出来，那个窝打底下吃起码有几丈深，然后旋上去，知道吗？这样子才能到天上去。这同文驾雾布水是吧，这个一类的事情。如果我们把那个人放在蛋里面，放在那个小坛里面，他能够飞上去吗？根本飞不上去。如果要是大丈夫的话，就应该了解般若智慧，了解空性。如果你在这个人间了解诸法空相，就等于你到大海里面去了。那到大海里面去，你要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成佛，你必须要到大海里面去。你不到大海里去，没有这种玄理，你怎么上空啊？你怎么到空中去呢？所以我们成佛就像到空上去，但是要借助底下的力量，那个底下的力量就是般若空性的意思，这个般若空性就叫加持。所以我们学般若学什么，就是叫顶位加持，知道吗？顶位加持，获得这种顶位加持的时候，那说先法菩提心，获得顶位加持，或者那说般若它是法吧，就是说水它是法吧，它不是，你还没有上天呢，借这个水上天，上天是你的福性，上天可以布雨啊。如果你不上天，就那说般若它也是个妙法，它是妙法。一个是呢，一个是暖法啊，或者暖法是自解脱，顶法可以到空中布雨，叫他解脱，那就进入到大乘佛法了啊，进入大乘佛法。那第三人呢？第三人呢？这个。就要跟戒有关系了，那叫忍加持。忍加持我们获得恶力叫根尘呢，我们的根尘有破，就比例来讲，我知道这个道理，当然常常破戒，杀盗淫妄酒，就是说菩萨十戒或者菩萨六戒，然后这个六戒破了以后，会你主动的破戒，或者说 或者说你自己想破戒，或者说你自己呢这个故意破戒，就是说除非你是无意中，如果你不无意的话，或者说善法的升起，比例来讲，我用我这个戒，我去救了一千个人，为了杀这一个人，为了救了一千个人，但可以，你内心完全是菩萨的念头，那是犯不了戒的。那就比例来讲，我们六祖大师，但是把过户的钱拿去放生，各位呢，他是偷过户的钱去放生，他是盗戒。道戒，那道戒应该很厉害呀，杀盗淫妄这个根本戒嘛，道很厉害。那到了个戒的时候，那说他放生，可是他是一代祖师，是吧？那说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了救生，他为了救生命，他在他的骨子里面，他就是要救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救生的这种概念，其实在进入到救生的这种意识里面是不存在犯戒的，就是。所以呢，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故意就说你还没守戒就想去犯戒来了，当然不可能了。因为一个犯戒的人就是破戒嘛，破戒就等于说既然是困难，但是执着于有，是吧？你执着于有，你有就有爱呀。就像一个人在水里面悬的时候，中间有个柱子帮你站着，不让你悬，能悬得上去吗？照样悬不上去啊，你必须一片空啊。所以呢，戒离，但是你离还没有，因为无始以来破了很多戒啊，你上一辈子破了戒呀，那么说这些地方都有障碍呀，那说这也叫根尘障碍，根就是我们的佛性，尘就是我们的法界，法界叫法空，根尘叫佛性，佛性跟法性，佛性跟法性都空的时候，那是自由自在的。如果佛性不空，法性不空的话，你就有障碍。那么说这个时候持这个戒，得二种忍，二种忍就是二种智啊，一种智叫做心智。跟这个心智跟法智，法忍呢、啊？心忍跟法忍，然后心忍成心忍，心忍就心智的话，成就清净心嘛。法忍成就功德心，就是说我们讲皈依佛两祖真，复慧两祖宗，心忍成慧，法忍成佛，复慧就两智圆满。那么说持戒就是它具足两足，就两足，所以呢。持戒，我们心持戒跟法持戒，心上持戒是内持戒，法上持戒，这一切法上持心戒，这一切心上持法戒，心法是八的啊，这一切法能成，知菩萨戒是在一切法里面建立心戒，而不是另外都有心存在，就是心法是八的。那说这样的修呢，复慧两种怎么样？那么持戒呢，得到忍就得到智啊，所以持戒。得到忍智，那什么叫忍呢？什么叫忍呢？就是说，成就忍法，成就忍法持戒，就是杀生我不杀了，不就得忍吗？那说你偷盗的时候你不偷盗了，就说为什么要持戒？因为前面有两个东西是你自性本来是带住的，因为你的佛性是自性有的，法性空性也是自有的，它不需要去离。这个怎么做他本来具足，但是因为无始以来的无明分别执着，所以呢就把你的佛性跟法性变成了障碍，就是遮盖了法性显现，完全的就是大海变成小潭了，本来是大海变成潭了，然后你自己悬不上去，你必须要去修。所以持戒呢就让我们的佛性跟法性更加圆满，这是。所以呢持戒是一个负咒的作用，知道吗？我们学佛法学皈依三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三，皈依那个佛和法，佛法圆满，身自然圆满。因为身是随着佛跟法我显现的。那说从现在来讲，就是说我有多么大的智慧，或者有多大的福德，是跟我们的心和法有关系。那说我的心圆满，那我的智慧就圆满；我的这个法圆满，那我的福德就会圆满。因为福德跟智慧是来自于佛法的，佛跟法的这个体，所以佛法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持戒呢这是其副作用，它是副的，它不是正的，它是就像树要很高，必须要把根扎好。那么说根不能代表的树很高，它只能说它是一个基层的作用。那么说没有这个基层，树绝对长不高，但是不能说树根是高的体。 树根把地下，再打个比例讲，你想做反反的不做，你说你把基础打得很牢固，摆在那个地方可以吗？对吧？那基础打得再牢固，它也不能出来一个房子啊，房子还是要做啊。但房子怎么出来的呢？靠我们的佛性和法性，佛性圆满，那我说这个里面好清净；法性圆满，这个房子好庄严，对吧？但是呢，底下基础圆满又啊，是靠戒律，靠戒律，懂吗？所以你现在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基础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呢，这个基础牢不牢就看我的戒律了。我戒律牢，那我说这个基础就牢，风刮过来，所有房子都倒了，就这个房子倒不了，那就证明我持戒很精严。如果要是人家房子都没倒，就我这房子倒了，那就完蛋了，是吧？所以你在自己生活中可以观察到你什么样，就是说你这个，所以戒律会牢靠，我们要续法状，打法轮，吹法锣，打法鼓，要立于尊山。如果你这个房子一吹就倒了，那不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建立法状的时候，必须要建立一个基础，基础一定要牢固，但是基础不能代表这个法状。所以我们学般若很重要，知道吗？因为般若才是我跟最终的目的，还是说我们福德也是最终的目的，但是我们的戒律是我们的基础，你知道了吗？所以呢，我们讲人就跟持戒有关系啊。所以杀盗淫妄酒跟人，如果你持戒呢，戒有两种戒，一种叫有作戒，一种叫无作戒。那么说我们可以这样的判断一下，第一个我们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是我们的根本，就像我们刚刚进入佛门一样，他说我们的佛性不需要皈依的，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通过皈依而显，通过皈依以后就显出了你的佛性。那么说皈依是一层，然后呢无戒是第二层，菩萨戒是第三层，佛戒是第四层。那么说第一个我们要三皈，三皈有三条戒律，三皈之后呢要有五戒。那是五戒跟三规呢，三规的三戒呢跟五戒呢，五戒六五戒八关斋戒比丘戒都是跟五戒有作之戒。有作之戒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还在迷惑之中，然后说它是这个生灭相，并且只有一世，没有三世的。就是说这一生受比丘戒，下边还来受菩萨戒，是尽现在过错未来，而无戒也是现在受这个这一生受，但是下生就没有了，这样。而菩萨戒是尽现在过错未来的这个戒。先是三规，然后五戒，五戒后面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呢，它是就像个大臣一样，它在湖边啊，很近的很近的。那说如果你悟到了，就在当下，它是变法界的，因为佛变法界，所以菩萨界一定是变法界。而无界它还属于妄想范围之内。那说常常打妄想的话，就是说念到，就是说那个人呢，我不杀生，但他天天念杀生，念久了以后也就杀生了，知道吗？就是说虽然我身体没有杀生，他常常念杀生打杀生，他念久了以后啊，他就照样照样会堕落。也就是说就像小水一样可以穿石，这个石头一滴滴水一滴水你好像没有关系了，用甘州就过去了，是不是？但是呢用水慢慢滴，你就哎，这个丢不破的，你这么滴丢不破的，我不相信你能丢破。但是呢目的是认为它穿不过去，但是呢过了几百年以后过来再看看，哎，它穿通了，但是它还是可以穿通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不破戒，我身体不破戒，但是我天天心里在想着破戒，然后说想久了以后念久成也变成破戒了，知道吗？所以有人说无戒，我不破戒，但是我心里想一想没有关系的心里想一想，想久了就久念，因为我们这个意识都是想出来的，知道吗？破戒不在于这个肉体，我在于我们的心，我们的肉体本身就是心。说我肉体不杀生了，那你的肉体从哪里来？肉体不还是心念吗？因为心中的执着固执成型了，二老汉的身体为什么瞬间就消失呢？为什么？因为二老汉的这个身体是它可以瞬间消失掉，证明说我们这个肉体是我们的念头凝固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修神通的时候，修到定到一定的时候完全可以坤掉，因为我打坐非常有这个经验，就是说你打坐坐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看到，然后照着自己，怎么照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明显的看到自己呀是一个幻化的状态，色身相互触法，它就是一个幻化状态。如果你要是我禅定功夫很深的话，很快身体就化掉了，就变成一个幻化的一个境界，就完全可以把它变掉，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身体本来就是意识的念头的执着。那我问你，你杀生，虽然你身体没有杀，你的念头想杀他也能杀得掉，知道吗？也能可以把人杀死，知道？所以呢，我们一下子杀不死，我九年就可以把他杀死。所以在《反观》里面讲，有人拿这个小人，他说写个名字，生辰八字放在上面，然后拿针戳戳戳戳戳他的脚关节，戳着，实际上久了以后会什么样？结果那个对方的脚就痛了，然后发炎，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一查，原来是娘娘在后面用那个东西搞，就是在自己床头底下搞个小假人，然后写上他的生辰八字，用针在捣，戳戳戳，结果真的把对方给搞到，就是说这种念力非常强大，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念力，知道吗？一个念力，世界都是我们的念力啊。所以呢，这个知道这种心法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菩萨戒跟无戒，他说菩萨戒，我们正起受菩萨戒，因为菩萨戒，我们发了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可以受菩萨戒。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受菩萨戒啊？我们现在可以跟大家这个商讨一下。那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受菩萨戒？就第一个，我们知道诸法空相，了解诸善事有善报，这恶事有恶报，你的贪心到地狱，嗔心做恶鬼，痴心做畜生。那我说你了的这个世界都是你的心念，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世界，我今天生到人间是我的心念来的，是我心念来的，所以这个世界是我心念显现出来的。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就叫业力不可思议。你知道这个法界都是你的业力，不管到哪一界都是你的业力，你心的业力。像这样的人就了解诸法是心的业力，你就可以受菩萨戒，你就可以受菩萨戒了，知道吗？就是说知道就相信因果了，相信因果存在是真实的，我今天见到你都是因果关系，啊，你打我骂我一定有地狱报、恶鬼报、畜生报，这样你可以受菩萨戒了。所以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这个概念，是吧？有没有这个概念？您现在见到我是不是您上辈子什么念力把我念到我心前呢？那我今天见到你是不是我的念力呢？如果知道这是念力，你家的儿子甚至是不是您念儿子念来的呢？是吧？都是你的业力感召来的，知道吗？人家骂你也是你感召了，是你的业力感召来的。知道这个道理就可以受菩萨戒，就相信因果了，相信因果了。第二个呢，我们讲的就是戒律，就是一切法成戒身，无一法不成戒身。恶戒、善戒都是戒，地狱从恶戒身，恶鬼成嗔心嗔戒身，痴畜生身。就是说痴戒就是专程于痴，不听人家佛法，他就执着变成戒，就变成恶戒，就畜生，他就堕畜生道，他要到畜生道去，他没有开悟嘛。所以人道持五戒，你拼命的执着于五戒，讲什么都听不懂，我就要持五戒，你得个人生。而说持菩萨戒，持十善法得人戒，得天戒；而持阿罗汉250条戒，就是说得阿罗汉；持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那就是菩萨戒，那通达般若空性。如果了解心，就是佛戒。那说十法戒都是你心所显出来的。那说一切法不离戒。戒是根本，戒就是心，就是戒心、戒相、戒相，法界就是戒相、戒相、戒心，心就是自性，一切法从戒心出，就是说你那个心、你那个戒心，我也从戒心里出来，你也从戒心里出来，就像就打个比例来讲吧，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念佛堂里面，这个念佛堂就好比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那么说每个人都看到念佛堂。这个念佛堂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但是每个人看到念佛堂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看到境界不一样，因为随着你的业力现的这个相是不一样。有100个人在你，就有100个念佛堂；这里有1000个人在你，就有1000个念佛堂。念佛堂只有一个，可以现出1000个念佛堂。所以呢，佛在这里面看念佛堂就是心，菩萨看的念佛堂呢就是功德，阿罗汉看的念佛堂是空性，这个 天人看着涅夫塔就是扭力，我们人看涅夫塔就是涅夫塔。他说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看涅夫塔完全变掉。所以呢，这个涅夫塔在司法界里面有司法界相，但是呢，真正的涅夫塔就是那个心，人家在我们娑婆世界呢，就是界，界生一切法，知道吗？所以呢，地狱的众生看是地狱，天堂人看天堂，但是呢，都不可能离开这个涅夫塔，不可能离开这个界。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众生，就是诸佛也在这个地方，菩萨也在这个地方，阿罗汉也在这个地方，天人也在这个地方，我们人也在这个地方，地狱、恶鬼、畜生都在这个地方。这是某一界我们看不到，佛界、菩萨界、圣文界看不到，地狱、恶鬼、畜生看不到，我们只看到人，只看到人，我们是在人界里面，所以我们有共业就能看得到，没有共业就看不见。如果你有共业，它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北京某一个人跟你有共业，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某一个人，他在北京都可以在你面前坐着，知道吗？因为没有共业他就看不见，有共业绝对在一起。所以佛陀不离当下而遍十方，十方世界对他来说都在当下。但是我们为什么看北京好远呢？ 这个叫做业力障碍，并不是由时间和这个空间的距离。空间跟时间都是一种抽象的，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业力都是来自于界。那说你了解了一切法成界身，一切法成界，此人就可以受菩萨戒了，知道吗？一切法成界身，你今天在家里面在房子里看到山河大地及虚空，都是从界里面出来。那说要是细细谈的话，我们讲谈人道的话，别人你不杀生得长寿报、短寿报，是吧？你不偷盗得这个功德报、财富报，是吧？你就是说我们现在得到的寿命从昨天活到今天，那是什么力量呢？就是不杀生的力量。不杀生的力量就是慈悲心的力量、爱心的力量。就是说这种爱众生的这个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的，延长我们的寿命，就是说爱心不可思议，爱生命。他说这个不杀生长寿报，人活了六十岁都是因为过错不杀生来的，是吧？他说这个长寿短寿都是来的。他说这个不杀生里面有几种寿命，几种，一个是物质的寿命，第二个呢你的这个身体的寿命，第三个呢是你念的生命，念头的生命。那说物质的寿命，就是说你今天做一项事业能够有多长的寿命，你的公司能开多久啊？它是有寿命的。如果你自己对物质的这个杀心很重的话，那我说那你的事业不会长久，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对物质有破坏性，有杀心，那我说你的这个事业或者人家的金钱或者被地震给倒掉，为什么呢？因为对物质有杀心，就是花了草了，有杀心，有嗔恨心，没有爱心，你不爱他们，那我说会影响到你的家业、你的财富，还有你的这个很多的事业。你有慈悲心，你的事业就会广大。第二个，你的生命是直接杀生有关系的，对吧？第三个，你的心念，就是说一个人杀心很重，他一定是很脆弱的，很脆弱的。比例来讲他的这个坚固的信心一下子就断了，对吧？也刚刚很有威力，人家诽谤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杀自己的心，知道吗？杀自己心，这个人很重的时候会什么样呢？就是说不能受到一点干扰，就是别人家骂你一下、诽谤你一下、说了一下，然后你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你这个容门广大精进的心这么脆弱呢？这么瞬间就破碎掉了呢？就碎掉了呢？是因为你自己有杀心，有这个杀心。所以充满了杀心的人，他的力量不是会强大，很快就断掉了。所以杀生的人呢，寿命会强短；杀物质的人呢，你的事业一定会受到威胁。偷人家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一个偷盗的人啊，如果偷盗的人就是心偷，也有身体之偷，或者说这个物质上面的偷，那说也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啊，就是说财富有的呢。钱财很多，有的呢身体很健康，有的呢心态呢很富有，都是跟你的偷心有关系。一个人内心偷，那是再多的钱他也享受不到，一百万在银行的存着，或者你心是小偷，那你心量非常狭小，再多的钱也融不进去啊， 你也是贫穷人呢，因为你心态贫穷了吗？是吧？如果你要身体健康，那也是财富，那是吧？是因为你不偷盗的讲义气嘛。一个讲义气的人，身体一定会健康的。那么说，这对外面来讲，物质是吧？物质就是环境功德非常比较广大。那说都是跟偷物质有关系。那说偷盗，说盗隐喻跟相貌有关系的。那说相貌也有三种。外面的相貌就是说你的环境非常的粗陋，就像非洲一样，就是或者你的相貌很粗陋，粗得像猪一样。他说你的心态很粗陋，非常粗粗，就是说非常粗粗的，就是说人虽然站着很漂亮，环境也很美，可能内心很丑，是吧？心就是说那个不是讲吗，就是说相貌是尊职，心是什么啊？心跟动物没什么区别，就是心灵太丑了。为什么呢？你比例来，就是说身体的隐喻，就是杀到隐呢、啊，隐喻、啊，身体的隐喻不算真隐喻，真正的隐喻是心隐喻，知道吗？一个人心里面老是想着隐喻，心态丑出，就是说有人那个，有人呢，他没有连妻子都没有，妻子都没有，但是他会肾虚，为什么？因为他连的他叫私隐。私隐的过程就看一本《红楼梦》啊、小说啊、看韩剧啊，而产生思，就是在想这件事情，在想这件事情比夫妻这一块罪过还要大，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说我身体没有忍耐，我这个没有关系，其实大脑天天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比那个还要严重，知道吗？所以眼睛看色，耳朵听，所以男人跟女人这块接触，你又不能跟他在一起，但是天天想，那你自己会堕落，一定会堕落，比跟他在一起还堕落，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不要以为私隐没有关系，私隐会丑出心灵，丑出心灵，心态非常丑出，慢慢的就得神经病，非常危险的，这样。所以有什么忧郁症啊，什么什么症啊，都是因为内心的丑出。所以身体的丑陋，比如难于身体的接触，会产生了身体很粗啊。或者说还没来的时候身上就有味道，比如说有些人走了别个身上很多味道，那就是身体的隐喻很重，就是说人的身体呀、啊、就出现毛病。就是说这个还有那个乌隐，就是眼睛探色，耳朵探音，鼻子探味道。就是有人说我眼睛看色，但是眼睛看色为什么有这里扒不出来呢？是吧？就有隐了。那富贵不能隐，不是难于人在叫隐，富贵不能隐，就是说眼睛看色要学会备载，耳朵听到声音听一听就可以了，不要往里钻，知道吧？就身上穿衣服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穿得太华丽了，这都是影响，知道吗？还有这个鼻子想闻味道，嘴巴想吃好东西，天天山珍海味吃了还想吃，天天想喝酒，天天想吃烟，一天两三包烟、四包烟都是影响，知道吗？就是说这个烟都放不下来，还想成佛，就是说这个就是影响，就是说如果放不下来就是影响。也就是说贪着那个，只要你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互触犯，脸都放不下的情况下往里钻，那就是淫，就是淫欲，淫就是放不下，拉都拉不开，知道吗？一旦你有了这个连接就非常麻烦，所以呢产生了环境的丑陋。一个为什么会生到非洲去呢？就因为隐性。我们看非洲人隐性多重啊，是不是？他环境那么丑陋，是吧？那个树上面没有鸭子，地下不长草，是吧？环境那么恶劣，然后说不是六一天下冰灾把鸟就都打死掉，然后树都不长，那地下都没有树木，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天越的要死啊、突然下。六月天下雪下冰块，把人类要死，人月类要死，就这样的。这个恶劣的气候都是跟我们的隐喻性有关系。所以隐这个隐喻不是身体的隐喻啊，是污隐，知道吗？贪着于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将来你升到非洲，升到印度、非洲那个地方去，非常不好的地方，是吧？所以不要发这个心，发心。如果你想到那个地方，你说我要到印度去。能到印度目前不是什么太好，是吧？隐喻杀盗淫弯语，你可以就地观察，知道吧？杀盗弯语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弯语是没有信用感，家里没有信用，环境没有信用。那说这个 就是说再好的三昧跟你没有关系，再好的朋友跟你没有关系，再好的家庭跟你没有关系，你是个孤独者，知道？家里那么美，妻子也很美，孩子也很美，可是你在家里面呢，没有人信任你，你也不信任别人，为什么？妄语太多。妄语的人是什么？妄语的人是背靠背的，背靠背的，就是说你一旦妄语，现在你感觉不到，你骗了人，骗得很快乐，很开心，但是呢，你就跟他已经产生了背靠背了，就是说这种背靠背越离越远，你就远离他，就是我要逗你呀，其实你心里恨他恨得要命，那这样的骗人，实际上呢，你要像发菩提这样的发菩提心的话，只能离他越来越远。所以我们要逗众生讲真实语，一定要给予众生的真实。所以呢，跟众生这一块接触的时候呢，你要想成佛，将来逗众生，你一定要现在修真实语。不修真实语，人讲话不愿听啊，人家见到你都生烦了。你想一想，将来发菩提心的时候，你想逗众生，一个众生都不听你的话，那多麻烦啊，是不是？你想逗他，你讲真实语，可是人家不听了，因为人上辈子修妄语太多嘛。所以你的环境。你的心态、你的环境、你的朋友、你的家里的眷属都会跟你不来哉，这样的就挺麻烦。所以呢，这个杀到饮完酒，饮酒就是愚痴了，饮酒愚痴就是执着了。执着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我在讲法，他想做外面男人女人，为什么他执着听不见我讲话，知道吗？所以天天那个睡，我一讲法，你就睡觉。我一讲法你就打妄想，你就心就不专，为什么？过去饮酒饮多了，是吧？过去饮酒饮多了就昏沉嘛，想睡觉嘛，为什么睡？就是说都过去犯了这种过失，所以这辈子听法听不得，不向心找，向外找，就是我们老是呢不向自己心找，向外面找，原因出在哪里呢？就是说，愚痴嘛，酒就制作于愚痴嘛。但是说这个酒戒并不是酒戒，就是执着戒，知道吗？人一执着就有障碍，影响到这个地方来。比例来讲嘛，我们安徽有33个居士过来说菩萨戒，他跟我打信息说，前目圆满，听到前目圆满，那证明他们过去是啊不执着产生的这种果报。然后有一个不然的，就是说你走到一半的时候，他讲你老公或者什么打电话，赶快回家，不回家的话，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乖乖回家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电话了呢？就是因为你无时间来修执着。修执着就是修酒的意思，酒就是执着的意思。庙宇有喝酒叫酒，执着就是酒，知道吗？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千万不要把这个酒这个像酒就是执着，这样你一执着就是酒了，是吧？那么说就出现你修行的障碍。那障碍也很多啊，对，法上的障碍，心上的障碍，就是身体有障碍，病苦也很多啊。法上的障碍闻不到法，事业上的障碍，在生活中老是做事情一下子就失败了，对吧？为什么呢？签合同的时候刚刚开始签，人家挡走了，老是签不上，为什么？中间有障碍呢？就跟执着有关系。那我们出家讲法的时候，我在建寺庙中间老是有人来干扰你，这个不能建，那个不能建，像我们建寺庙一帆风顺的来了。但有的一些寺庙像建大殿便有点障碍你，像建念佛堂也有障碍你，你想搞个公园也有障碍你。为什么又有障碍你呢？跟别人没有关系，都是跟你的执着有关系。所以佛教里面他这个智慧啊，就是向自己内心找，所有的障碍都是来的执着，这样你把执着放下来，放生。因为我常常讲就是放下，你们不要我借我念佛堂，那我就修放下，修放下，不修念佛堂没有关系，很欢喜，很欢喜的对待他，然后不断的修不执着，不断修不执着，过两天他会找你，哎，念佛堂你见吧，他就会有这种效果，知道吗？所以在生活修不执着的话，就会得到这样的功德。所以你现在我们从无界的觉悟上面来讲，无界的觉悟上面就说啊，那你现在获得了一个圆满人生，什么圆满？第一，你的寿命具足，是吧？你的寿命具足，你活了80岁，那非常恭喜。第二个呢，不就是你的寿命具足，还有你有一个呢坚固金刚不坏的念佛心、修行的心，这个就是你不杀生来的。你说，因为这个坚固的呢，不是有慈爱心吗？对，那说有坚固的这个寿命长久吗？就是说，你能够一直到死都不会怀疑佛法，那这个就是不杀生来的。那说你现在住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很安心。我告诉你，这也是你修来的。如果你 过去修杀生的话，我告诉你，你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房子都会倒掉，知道吗？你到寺庙里，大殿会倒掉；你到人家家里，人家房子倒掉。为什么会倒掉？因为你没有修坚固嘛，没有修坚固，你走到哪个地方都害到哪个地方。哎，你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会兴旺啊，恭喜你啊，给不但给自己带来好处，给佛法带来好处。那这是你得到的第一个圆满人生，大家都有了，大家在寺庙里信仰，家庭都很坚固。第二个呢，不偷盗，你相貌也很端严呐、啊，心态很正直啊，就是我有一个学佛的心是非常正。你要受戒，你这个心都真呐、啊，你不可能来骗我啊，是吧？大家来受戒，心都是真的，是吧？第二个，你有这个受戒的心非常珍贵的。第二个呢？你大家相貌六根具足，是不是相貌也很多？我看每个人相貌都很端严，这个也是你这个过去啊、修的圆满人生。那说第三个呢，环境也很美，你没有到一个泥坑里面去，到非洲去受戒，跑我们无量寿司来受戒，在东瀛，在这个佛法具足的地方，具足正见的地方来修行，那多么圆满的人生！就是说，你获得这个圆满的第三个人生。第四个人生就是说，我现在讲法你也听得懂，我也喜欢你，你也喜欢我，是吧？大家都是很有充满了一种互相相吸的感觉，那是什么？过去不打妄语，是不是？那个不打妄语才有这种信心啊，是不是？那说你将来，你现在来受戒，你家人都提啊，你去受戒吧，他有欢喜啊，身体出来，那你上一辈子肯定说了这个不打妄语，才获得别人家对你的认同，信任你，愿意让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修佛法来受戒，家人支持，都是因为死了不妄语。如果你打妄语，我告诉你啊，你怎么修行他就怎么障碍你，知道吗？家里修行有障碍都是因为妄语造成的，并不是别人的问题。你老公老是不要你去念佛，不要你修行，不要你怎么样的，那都是过去打妄语，是你打妄语，对方不信任你，知道吗？如果你修不打妄语戒，那家里人会胜利出来让你修行，知道吗？所以一个人讲真实语的话，真的获得很多人的信任，小猪小狗都会信任你。所以你老是家里面老是有障碍，你一定要在身上，是不是我打了妄语，是不是我骗了他，是不是我讲了不真实语让他怀疑了。因为人对你不信任，是对你的行为，对你动作，对你讲话产生了怀疑，知道吗？是因为你有一个东西信息给他了，这种信息给他让他对你不信任，但是你都是真实性给他的，他就对你信任，知道吗？这肯定是这样的，毫无因果是毫厘无缘的，他中间是没有一点点啊、这个分析的啊。所以呢，你今天获得了第四个人生，圆满不打妄语的人生，多么珍贵啊！那不饮酒的人生，那大家坐在这听法，能听得懂？听得懂吗？啊，听得懂。那我讲话大家能听得懂？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过去不饮酒，并且啊、很欢喜，这个都是因为啊、这个不饮酒故。那么说我们现在要珍惜这种人生，是因为我们就是说活名为戒，笑名为戒。我为什么要持戒呢？笑名为戒，因为我获得了这种圆满的人生，我现在难道不欢喜他吗？所以持戒是孝道，我感谢他，我感谢我国的戒律获得一个这么圆满的人生，所以我一定要持戒，知道吗？持戒不是约束你的，持戒让你跟法相应，给你跟法相应。那我说我们了解了诸法空相，也了解了我的心是空的，那又获得了戒的忍。第三个还有一个叫做呢，这个世间第一法，世间第一法就可以除转世间了。把世间，我们受菩萨戒是，菩萨戒是什么样子的呢？菩萨戒就是建立慈悲喜舍的心，建立六度波罗蜜的法，知道吗？世间所有的法都是六度波罗蜜。不知持戒，人于境界禅定，离开世界就没有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在一切众生心上，慈悲喜舍好比是佛，就是心。六道波罗蜜好比是法界，慈悲喜舍跟六道波罗蜜是互互相应的。那说没有六道波罗蜜就没有慈悲喜舍，没有慈悲喜舍就等于没有佛，知道吗？然后慈悲喜舍是乃至于众生六道波罗蜜，那六道波罗蜜不能离开众生。离开众生六道波罗蜜了，那不知在哪里不知个水呢？持戒在哪里去持呢？没有众生怎么持？人家不打你不骂你，你怎么持呢？没有机会持啊！你说你有没有戒？你有没有戒？你说我 有没有戒，人家打你一下才知道啊，是不是？人家骂你一下才知道啊。你说人家不骂你，不打你，你说我有戒了，然后一个人跑过来打你一棒子，哎，你就生气了。哎，不是听说你有戒吗？没有戒不应该生气啊，应该是你的忍辱波罗蜜啊，是你的不吃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是吧？持戒波罗蜜，或者是精进波罗蜜，或者般若波罗蜜、空性波罗蜜，应该是相应的。为什么打你一下会生气呢？证明你没有戒嘛，是不是？那么说没有尊身怎么体现出你有戒呢？没有尊身怎么会有戒呢？是不能够离开尊身，离开尊身就没有戒，知道吗？所以尊身就是六道波罗蜜，而六道波罗蜜的圆满就是你的慈悲喜舍佛，离开尊身就没有佛，离开佛就没有尊身，知道？佛跟尊身是八的，所以叫菩萨，菩萨叫菩提萨多，菩提叫星空，萨多叫法空，法空即是星空，星空就是法空，星空是法空的体，法空是星空的相，知道吗？法空是星空的相，所以我的相就是大家，就是六道波罗蜜圆满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不圆满呢？因为我还没有圆满呢，因为我感觉你还在我对面呢，是不是？有对立啊，有对立就有无明，有分别一之中。我要把这个，我现在已经知道非常明德、断德跟正德，明德我就知道了，这是我的六道波罗蜜，你们都是我的六道波罗蜜。然后呢，我在这个叫明德，断德我要断除我这里无明，我分别心的习气，无明的习气，分别的习气或执着的习气。他说就那说把这无明分别执着去掉，那你全部圆满的时候，六道波罗蜜就圆满，就是佛的境界。他说你们在这面前坐这个地方都是七八尺八功德水，所有众生都是佛，根本没有众生。因为六道波罗蜜还不圆满的时候，就认为有众生存在。等你六道波罗蜜圆满的时候，诸法空相，根本没有一个众生，知道？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佛教的讲戒性戒相，什么叫戒性呢？要了解，要了解，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心呢，具一些法，就是说我们讲菩提心，讲四个就是叫性，就是说了解诸法空相，地狱天堂是什么，都是我心展现出来，它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我现在见到你是我的业力出来，就像我的心就好比是树根。我们这个是我的念头就好比是树杆子，是吧？树杆子，然后呢，世界就好比是树花枝叶，花枝叶，那是苦的叶子，是甜的叶子。那我说是你的分别心，如果你没有分别心的话，就是心。我问你，我的心产生我的念头叫树杆子，树的杆子。然后呢，整个的色身香味触法法界是树的叶子。我问你，根、杆子跟叶子能够拆开吗？不能拆开，证明我跟你是一体的，是不是？那就说我就是你，我的心是清净的，世界一定是清净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是我的心本来是清净的，世界就本来是清净的。这样我在分别，是男的是女的，是出家在家，那是妄想在分别，这妄想是不可得的。事实上外面没有这个分别相，是自己在分别，知道吗？就是说自己在分别它。我了解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业都是我的心相，我的心空，世界就是空的，我也叫诸法空相，就是一切业的本体它是自性空。就是说这个叫做呢复性，就性见。他说这个性见就是心，看到你就是看到他，就这样。然后说我了解一切法它就是心，然后说不只是你在这个地方，我现在看到佛像也在里面，我看到山河大地也在里面，我看到诸佛菩萨也在其中。所以诸佛菩萨无非花果，知道吗？都是尊生的花果。所以尊生呢是六道波罗蜜，佛是花果，就是说一切花果都在大悲心里面生出来。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都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心理业力，心理业力。是因为了解这个体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所做的一切事情自然而然的跟一切法它是完全统一。他说因为佛是变法界，一个佛就是佛跟我心是一，是不是？那我了解心是变法界的，那我说那我现在跪一个佛就跪，因为我跪一尊佛就跪我心中佛啊，跟我自性是一体的。就是说一佛就是一切佛，一世界就一切世界，一心就是一切心。所以我这样跪一尊佛就跪一切佛。所以你不杀生，打个比例来戒，我就讲戒。 他说戒的体，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诸圣都是戒。你了解这个戒，所有外面的戒相就是戒心，所有的诸佛菩萨都在这个戒上，都在戒上。那我不杀生的时候会什么样？我不是在外面不杀生，我不杀生是我的心，那我的心呢是变法界的，一切诸佛心是同为一体，是不是？我不杀生，一切诸佛所供养，就是说我不杀生可以供养一些诸佛，我不杀生可以供养一些菩萨，我不杀生可以成就一切功德，我不杀生能够成就一切众生。就是说因为我不杀生，我不杀生就是一切众生不杀生，因为不杀生都在戒上面，就是说你不杀生我也不杀生，那我不杀生跟你不杀生都是戒的体，那我不杀生就是你不杀生。所以菩萨戒说为一切众生不杀生，不是为自己不杀生，就是说我今天不杀生是为一切众生不杀生，我在一切诸佛面前，在一切功德面前持这个不杀生戒，是在一切众生面前为一切众生不杀生，并且这句话完全可以通达，因为我不杀生这个心，因为戒是跟所有众生的戒是一体的，就像我在大殿里面，我在这大殿里面，这个殿是一，那么说我在这个殿堂里面，就是说在一切众生的殿堂里面都有我，是不是？都有一个我，你看我这个殿，我在这个涅槃塔里面，那是所有众生都在里面，那你心中的涅槃塔，我也在你心里面。他心中有涅槃塔，也在他心里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涅槃塔，都有一个我，是不是？那么说我们都是通的，所以我不杀生就是一切众生不杀生，是八的，所以可以为一切众生我不杀生，所以菩萨戒，并且呢还为现在过去未来，过去你也在戒上，现在也过去戒上，未来你也在戒上，因为你在地狱道也在戒上，但是戒是通的，所以我不杀生跟过去地狱是相应的，那不杀生跟现在相应的，跟未来相应的，就是说你不杀生这个戒通达现在过去未来遍满十方，就十方世界每个众生面前都有一个你不杀生，十方尽现在过去未来所有众生心中都有个不杀生，就是说现前看到的尽虚空遍法界十法界里面都有一个你在不杀生，因为这个不杀生这个戒跟一切众生是一体的，那么过去现在未来，你未来这个戒也不会失，为什么？戒就是我们的心，你的不杀生是我的心的本体，因为我心本来就不杀生，这样我的不杀生跟心本体就相应了，那我们心变法界一切诸生心中都具备这个戒，啊，所有诸生都在不杀生，尽现在过去未来不杀生，偷盗也是一样的，不偷盗所有诸生都不偷盗，尽现在过去未来变十方都不偷盗，不邪淫。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我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啊，我现在这一念善的时候，你说尽虚空变法界哪个地方不是善？我现在恶的时候，你说尽虚空变法界哪个地方不是恶？是吧？因为我这个恶念升起的时候，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恶。我再打个比例来讲，这个，因为这个恶跟这个恶法跟这个体恶界相应的话，会对一切众生都有伤害的，就是吧？一恶一起恶，你说。一旦恶的时候，内心恶的时候，它充满了恶的时候，它只有它这个恶的体，知道吗？达到一心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恶的，真的是尽现在过去未来全是恶，因为你这一念是恶，所以在菩萨戒里面有这样说，就是说你说这个不好的时候，这个正在吃好，那这个人是好的时候，变法界都是好，但是你说他不好的时候就有罪过，因为我这一念好的时候，尽虚空变法界都是好，这一念。因为我这一念的心复性是变法界的，但是你现在说我啊，禅佛是某一个时候你就说他，我诽谤他，你诽谤他的这个时候我的念头是好，知道吗？你现在是一个不好的心在诽谤一个好的人，知道吗？那你说我们诽谤一个好的人不有罪过吗？是不是？所以呢，不管是过去的提婆达多还是现在的佛，那你说你提婆达多已经成佛了，那你再骂提婆达多，那你就等于骂佛，知道吗？所以释迦牟尼说提婆达多受善知识，你不可以骂，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把我们自己安住了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心善就可以，所以我们心，所以菩萨知道菩萨戒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要转一切法，把这个六度波罗蜜 六度不能，就是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都是心法。我心变法界了，所以六度波罗不吃是变法界。随便在任何一个地方不吃，都是变法界的；任何地方持戒都是变法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忍欲都是变法界的，是吧？都能供养十方诸佛，供养十方菩萨，能够不吃给所有的尊山。所以这个戒律，我们等着这个戒律。那么说你故意犯戒会有什么过失呢？一个故意犯戒的人，就等于在变法界里面给自己搞了一个口，搞了一个挡走的东西。那是你修法的一个故意犯戒，或者说这个喜欢犯戒，一个喜欢犯戒和故意犯戒的人，不管你是持了戒不持了戒，那说跟你的法身都有一个挡走，这个挡走。那你修行的时候呢，不可能得法忍，不可能得到忍，也不可能得到一切法圆满，也不可能得到心忍，因为心变法界的。那你犯一条戒，那是小小的戒，小小的戒，就是说我把一个蚂蚁给掐死，就是说我不杀人，我杀蚂蚁可以吧？但是你动了这个念头，跟杀人没什么区别的。为什么呢？你杀心出来了，你想杀这个蚂蚁。但是杀这个蚂蚁的时候，就等于跟杀人没有什么区别，就等于是什么呢？你本来的心是变法界的，你的自信变法界，你不杀生就是变法界的。但是呢，你要杀生这个念头出来，恶念出来了，就把你不杀生的这个福性呢，给遮住了，知道吗？黑暗可以把你光明，云可以把太阳给遮住，所以你这个念头生出来的时候，就把它遮住了，把它遮住了呢，那你修行遮住了，它就不能显了。不能显，那就说这个佛陀的这个乱发就不会现前，你就不会。你修行的时候，你有杀心，你有我知那个杀心在那个地方，那是无明体啊，无明怎么能看到光明呢？是看不到光明的。这个时候要杀生的这个体会出来之后，你在修行的时候，你个杀心也不把它忏悔掉了，或者说你不愿意断掉它。那么说就会出现修行怎么修都在障碍之中。再来你就说，我修为怎么得不到法的利益呢？得不到欢喜心呢？为什么欢喜心瞬间就消失呢？都是因为你有想杀生。那么说假设无意中你在修法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意中把蚂蚁踩死了，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菩萨戒是指意戒，就是说是菩萨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说，这里念念之间，早早晚晚的，晚上半夜，这样你醒过来之后，都要动善念，不要动恶念。就是说，常常我不需要你动大善念，小小的善念，在生活中点点滴滴扫地啊，打扫卫生呐、这个把路边的草捡过来啊，就这么一点小小的善，都是变法界的功德，给我做大殿的功德是无二无比，知道？就是说，你救一个蚂蚁呀、这个功德和我现在。造大殿了，造佛像了，出家的功德无二无比，没有任何区别，知道吗？所以有了菩萨戒，有了菩提心，所作为起的善法都可以供养诸佛，那功德多大哇？供养菩萨功德多大？供养一切诸佛国土功德多大哇？然后跟十方众生心都是相应的，功德多大？所以在地下哪一根朝前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所以呢，菩萨小功德，你不能做大功德，你就可以做小功德。这个小功德跟大功德在菩萨心性里面是一，不是二？就像那一滴水放到海里面是一味道，就是一滴水为千的一滴水放到海里面去都一样的，无二无别，它永远不会干枯，知道吗？所以我们这滴水要放到菩萨戒的体上，那都是圆满的，知道这个道理吗？所以呢，所有的善法你紧紧记住，这样你说了菩萨戒以后，世间所有的善法都是圆满了，遍满十方啊，能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就这样。自从你说了菩萨戒以后，赫然低头，功德都无量无边。你说了菩萨戒以后，就赫然低头，成佛有余。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这样说了菩萨戒，跟佛无二无别。你看，如果你不受菩萨戒，那就有我执、无明分别出来。所以呢，菩萨戒不是受的，菩萨戒是明了。菩萨戒是谁给你受呢？是虚空给你受，是戒自受。知道是借自己给你受，知道你了解那个借的时候，那借的加持力非常大，你就缺少一个法院就可以了，我法院持它就可以了，随时可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哎，我来持，明了即得见， 不明了受也没有用，知道受，你不明了这个道理的话，你不知道这一念变十方，十方在一念，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题，因为菩萨界跟般若相应，你了解这一念跟变法界跟心相完全是合一。我们这今天讲阿弥陀经完全是跟菩萨界合一的。那么说我们像我们这些人什么样的人，就像你们已经生了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这个心就叫菩提心，因为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叫菩提心。就是什么人不能受菩萨，受无戒的人他不能受菩萨戒，为什么？他执着于菩萨，执着于无戒获得人生，他不愿意发菩提心，因为菩萨戒比丘戒跟这个无戒是没有菩提心的，知道吗？执着于无戒和比丘戒是不能发菩提心的。那么说发菩提心就是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学般若智慧。所以菩萨戒那么说，学二乘法及外道法是犯菩萨戒，知道吗？此人呢是滥种教养，知道吗？所以呢你要持五戒，反而对你的菩萨戒有伤害。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发菩提心受五戒，那叫五戒菩萨戒，以菩提心来受戒的。所以菩提心是什么心呢？就是般若心，了解诸法空相心，了解了实相心，了解了心法，了解了阿弥陀的愿力及十方诸佛菩萨的愿力，这样的心就是变法界心。像华严经啊、这个妙华莲华经，我不是说不发菩提，我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下辈子做个人就可以了，这样的人不能受菩萨戒，他受不了菩萨戒。为什么呢？他不接受变法界心，也就是不接受般若心，不接受般若心就不能接受心，他心不能喜，他就执着于无明分别跟执着，像这样的人受不了菩萨戒啊。所以呢，所以一个句子抛出来说啊、我要受无戒不受菩萨戒，我说直接受菩萨戒，知道？因为菩萨戒里面他本身就具足了无戒，没有必要的执着一个这个无戒的独立存在。无戒就是做人而已，你们发的是做人的心，我们发愿的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就是自利利他，就是、自利利他，自利利他。那什么叫自利？叫菩萨吗？什么叫自利呢？自利利他，自利呢？自利是什么呢？上求佛道，上求。那佛道在哪里呢？上求佛，佛在哪里呢？佛在哪里？佛陀在六道波罗蜜里面吗？六道波罗蜜在哪里呀？六道不是在众生心想中吗？就说众生的心想处都是六道波罗蜜呀。那六道波罗蜜的题是什么？叫下，叫利他，叫自利利他。自利，你发起自利，就说我要成佛。佛在哪里？佛陀在六道波罗蜜里。这样我持六道波罗蜜，那我就跟佛相应，是不是？我六道波罗蜜正在我们现前。而你打我骂我说我讲我，这个世界色身相会错法，这个里面就是佛。所以呢，佛在哪里？佛陀在尊身这个地方。所以离开尊身就没有佛科的，离开尊身没有佛的，离开佛也没有尊身。因为尊身跟佛跟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是八的，就心佛尊身尚无差别，对吧？因为离开尊身没有佛科的，佛陀就在六道波罗蜜。为什么每个佛都有个莲花呢？花是代表因，花开见佛，所有的佛都在花的因里面开显的，不可能佛从空中飞过来那变成神了。佛陀在莲花里面，我这个莲花就是因，就是尊身，尊身就是大悲心，大悲心就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所以在此世间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就被花的因出现了。那么说花开即见佛，因为说你圆满了即见佛。如果你心花的，先要花开，先要花开见佛，然后花罗果成。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花罗果成。受菩萨戒一定要花开见佛。什么叫花开见佛？就是菩提心。菩提者叫佛，沙多者叫花，花开了，沙多就在菩提就在其中。菩提叫佛，沙多叫做尊身。菩提沙多就是佛在尊身心上，所以尊身就好比是花，花一开佛就显。他说花圆满之时，花落果成，西方极乐世界就出来了。所以所有的佛都站在莲花上。他说你在修因的时候，你的自信局限在那个花上。他说等你圆满的时候，开的时候，发现你自己就是那个佛，啊。所以呢，菩萨戒，受菩萨戒，受菩萨戒的功德。 那说这个戒体，戒体就是我们的心，就是说我们讲的三个的意，一个是讲我们的这个现前的这个业啊，第二个呢讲的是戒，第三个呢讲的是心，心就一切法唯心所显，心。然后说我们常常讲这个话，就是说外面没有问题，即没有问题，我们的心没有问题，就是说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看到的境界它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的真心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什么东西有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妄想有问题，我们的分别有问题，我们的执着有问题。所以你所有的修行不要去看着外面，外面本来就是圆满了，你说它好说它坏都是你的妄想而已，分别而已，你跟它对立那是无明而已。然后你执着某一个地方，那是你执着问题，跟外面没有执着，是因为外面本来清净，因为你心是清净的；外面本来圆满，因为你心是圆满的；外面本来自在，因为你心是自在的，知道吗？因为本来所有都是圆满，唯有我的妄想无明分别心不圆满，知道？所以要了解这个世界心清净，外面世界是清净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大涅槃道，就是心法啊。那说你了解这个东西，这个叫做体。那第四个呢，就是愿力，讲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就是说整个的时间是无量寿，整个的空间无量光，整个的境界是无量大悲，那所有世界都是佛陀的大悲现前，你落在你心中变成月光三昧。那说所有的法界落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之前，就是说在第三讲六根门前大放光明，这个就叫法界，它本来功德。然后你现在所有的法界建立我们现前一念，这一念叫生命，而这一念生命是无量寿给你的，这一念法你这个身体是无量法界给你的，然后你的意识所生的所境界缘起的这一念意识，然后说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舍起来，所以阿弥陀佛大悲心舍起你的意根，阿弥陀佛无量光舍起我们的身，就是法界，然后阿弥陀佛无量寿舍起我们的这个心，所以你的心、你的身、你的意，那说都是在阿弥陀无量观受时，你呢是虚妄的、不真实的，你根本没有，你除了一个妄想，这个一念妄想觉跟迷之外，什么都不存在。所以一念觉就是佛，一念迷就是凡夫。所以你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就是菩萨戒体，菩萨戒体。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体。那么说这个菩萨戒相，什么叫戒相？戒相就世界就是这样，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清欢慈悲都是戒的相，戒体这个都是戒相。所以戒相里面生出我们学的这个戒相里面呢，这个夹了几条，但是呢都不可能离开色声香味触法了，就是色啊，对色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啊？不要杀生了，不要偷盗了，不要邪淫了，不要喝酒的妄语。对声音上面，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不要喝酒，不要妄语。这色声香味触上面升起，不要杀盗淫妄酒的心，都是在色声香味触上面，色声香味触法上面下功夫。所以呢，不杀生，即色圆满，即声圆满，香圆满，味圆满，受圆满，法圆满，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或者是各方面的圆满，所以这个啊、所以呢，这个优菩萨，你受这八关斋就不是啊，你受菩萨戒的时候，所有的不杀盗淫妄酒的这个戒，那是什么东西呢？如同夫衣，佛陀的衣服。那么说，既然你受了这条戒律，就等于抓住了佛陀的衣服。搭住佛陀的衣服就等于搭住了佛陀的功德，这样就是报身，知道吗？他的报身于衣，就是菩萨功德与佛的衣，这样的受菩萨戒就是佛衣，知道？所以在此世界不管怎么走是代表佛陀的衣服，这样。所以那么说受了戒以后，那你现在没有受戒之前就应该知道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本来就是佛衣，但是你在伤害他，现在呢我们要保护他，因为是佛衣就是你的衣服。所以在华严经里讲华严，什么叫华严呢？依花来庄严自己，庄严自身就是庄严佛身，庄严诸佛之身就是庄严自性，知道吗？所以华是什么？就是你受八关受菩萨戒，就是说你所有的不杀盗淫妄酒，这所有的戒律都是因为 啊，这个花是你的愿力，我这个愿力钻研什么呢？不杀生就是钻研自己，钻研自己的自信，就是言是言自信，这个花是代表愿力，代表愿力，想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就爱他就是爱自己，爱法界就是爱自己，因为这是你的衣服，衣服就代表功德，是菩萨住，所以菩萨是菩萨衣，菩萨是佛的衣，佛是菩萨的心，菩萨是佛的衣。他说佛陀呢，他是空性的，这个法界是他的衣服，但是我们伤害的时候呢，都等于啊破坏佛陀的衣服，所以我们这要持，这要持戒。那持于小戒也是佛衣，无二无别。那我们只能持小戒，不能持大戒。佛陀的戒我们必须持圆满四方，对吧？但是只要持一念戒，就像雨水日海啊，这个都会圆满。所以呢，我们不杀生，不杀生是吧？啊，又波宅，这个又波宅就代表佛的一，知道吗？叫信士，就是抓住佛一的人。就是说，一旦你受了菩萨戒，就是佛一。那但是你发心菩萨戒发心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因为菩萨戒的戒法就是意跟戒，他说这个身口意，身业跟口业叫七支，那无戒跟比丘戒是受七支戒，他说菩萨戒是受意戒，受意跟戒，意跟戒就是先要以菩提心来不杀生，那不杀生自信不杀生吗？我的自信不杀生，是故我不杀生，我的自信本来不杀生的，但是不杀生的时候更好，正好跟自信相应，但是我没有见到自信，但是我不杀生的时候那个就是自信，知道？所以自信无着，所以不杀生就是无着，不偷盗，自信不偷盗，是不是？自信不偷盗，那你不偷盗不正好跟自信合一吗？是吧？不邪淫啊，不邪淫，那你自信不淫欲，那你不淫欲不就是自信不邪淫，不邪淫吗？不妄语，如果是你的自信，佛心怎么会有妄语呢？佛陀是真心呐，真心不妄语，这样你不妄语跟真心是合一的，所以呢，你不妄语就是佛，就是跟自信相应的。这个包含后面很多戒，他说所有的自信本来具足的，只要你持它，就正好跟自信是相应的。他说自信是不可以坏的，但是呢，菩萨戒呢，它是没有这个，它只有呢。受伤不可能破掉，知道吗？比如呢，我的自信是永远破不掉，因为自信它永远不会死的，是吧？那说你杀了生，等于把你的衣服割破了，知道吗？衣服割破了，但是呢，你可以把它修补，可以把它修复。不能说，我要犯戒，我不受菩萨戒了，或者说我放弃菩萨戒，或者说舍弃菩萨戒是不存在的，因为菩萨戒不以舍，没有舍菩萨戒的体。为什么舍菩萨戒就等于你跳江自杀？你跳江自杀，除非你死掉，死掉也是肉体死掉了，你的佛性也不会死啊。所以菩萨戒不存在舍，不存在取，明了即得上。你要了解菩萨戒，它是你的自信，因为本来就不杀生的这个德行一直跟着你，啊，一直跟着你。所以呢，菩萨戒叫什么戒呢？叫无着戒啊，它是无相戒啊，不管怎么持都是无相的。啊，你要放生做善事，他这个提示无相自信，你的自信是不是放生自信本来是救生命的，那说你这样放生的时候就是自信体，所以你不管怎么执着它跟自信都是统一的。但是呢，我们把自信给分开了以后就变成人天道，嗯，然后我执着不杀生，然后不讲自信，不了解自信的时候不杀生，那就变成一个文字叫名相和攀缘心，那叫无名。就是说同样的不杀生，为什么你菩萨戒不杀生是做佛跟佛无二无别，但是你无戒不杀生怎么是人道呢？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名相和攀缘心，知道吗？你不知道不杀生就是自信，认为呢一个不杀生有个名字在哪个地方，有一个不杀生的相，也就是说天天跟人家讲啊、哦，我不杀生了，不杀生，看到动物不要杀生了，看到人不要杀生了，天天有一个相，有一个不杀生的相，天天寻找那个相，本来就不杀生是自体，它是无作的，但是没吃上没事见到人就像不杀生，所以老有个相的执着，有名有相有缘心有攀缘心， 有个攀缘的意思。那说有这个三相具足就叫尊生了。那么说虽然不杀生，最多的呢这个人报，就说你现在为什么活八十岁不活无量岁呢？就因为你执着了，却不知道。那你现在不杀生就知道了，哦，我的自信不杀生，是我不杀生瞬间就回到自信。他说我的自信跟诸佛同体的，是我不杀生跟诸佛无二，跟菩萨无二，跟一些功德无二，跟大悲心是无二的。因为不杀生就是自信的话，那一切众生自然得利益了，是大悲心。所以大悲心也在其中，功德圆满的功德也在其中，所以呢佛也在其中，这个菩萨也在其中。所以受菩萨戒不杀生像什么？像天上有一千个太阳出来普照于天下，就是说于千日。受无戒呢不杀生是什么？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水里月亮瞬间手一搞就没有了，因为什么？那还是无明。天上的太阳呢它是真实的，并且于千个太阳出来，那功德浩大了。所以菩萨也说受菩萨戒啊，一日于千日，一生于千生，就是说受菩萨戒的人呢获得的功德，你就说你说我一千的不杀生戒也跟自信相应，一些诸佛面前都有你不杀生，这个功德千生就是无量生，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果你在瞬间了解普受了菩萨戒不杀生，念起来不杀生蚂蚁人我爱他的这个心，不杀生这个体了解跟自信是合一，瞬间如果假设一个石头把你打死了，你可以直接去到华藏世界啊，绝对不会在沙漠世界到石头，直接到华藏世界去，就做华藏菩萨。也就是在此世界受了菩萨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受菩萨戒。何况我们菩提心都已经具足，就怕你没有具足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大家所以受菩萨戒的人一定要反问自己有没有菩提心。有没有菩提心即是无依，没有一丁点依据。那说受了有了菩提心，还要知道菩提心的用法，有戒体有戒相，是吧？有戒体啊，有戒性，有戒相，有戒体。什么叫戒体呢？什么叫戒体呢？就是说你了解的心法和外面的相是合一的。不杀生是我自信戒，自信就是像离性无戒，离戒无性，心戒不二，一切诸佛尽在其中，菩萨功德尽在其中。所以呢你不杀生的这个体，这个叫做相。那么说离相我们也找不到体，知道吗？因为尊生是有我执的，必须要一相是体，叫做一相能够明了体。而一体我显相，我看到相就知道体存在。所以呢这个体跟相发愿成体，知道？离体说相那就变成五戒了，变成人间五戒。离相说体，离清相说体，那就空堂啊。所以性相不二是为戒体啊，后面有个戒运，就是获得广大的功德，或熏能让我们瞬间解脱，能让我们瞬间获得啊这个广大的功德，能够瞬间让我供养十方诸佛，瞬间能供养十方菩萨，瞬间能圆满大悲心，瞬间能日一切诸生心想。因为你这个戒跟一切诸生心想完全吻合，所以呢这个是广大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些戒用。那么说戒菩萨戒呢，开遮持犯。什么叫开远呢？就是说为了利益尊生，该开远开遮嘛。开他说什么叫开远呢？就是说我做这个不好的事情对尊生有广大的利益，对自己有利益，对尊生有利益，那么说你就可以开远。第二点就是说杀人，我为了救了100个人就可以杀，没有关系的，叫开源。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或者说饮酒啊陪人酒啊，你家里一家人都仰望着你过去，比如说你做婆婆或者做什么，你我说不饮酒啊，他拉着你，你不饮酒他们家里都很痛苦，那你就饮一点也没有关系，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了大家欢喜，没有必要的去偏执，知道吗？希望家里面平安一点。他说你心态完全是个善的，对你了解了这个戒的体和相持，对你心里面一点都没有，就是喝酒下去与毒药，就像喝毒药一样， 就是说没有任何欢喜或讨厌，就这样，你就有点讨厌他，那时候这个戒他就不会有关系了。那就像我们很多的戒里面都有这个，就是说虽然你犯了这个戒，但内心很痛苦，就不犯戒。在密宗里面讲，如果假设你把人杀了，你很痛苦，内心中无意中把人家杀了很痛苦，然后你自己呀、啊、把头呢往墙壁上撞，撞出血出来，因为犯了重戒了，然后这样的忏悔心戒可以照样瞬间恢复，知道吗？是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的怕他恢复不了，就是说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先做这个事情，被业力所逼迫，我们都控制不了的，但是内心有真实忏悔都可以恢复，不需要去怀疑的，知道吗？如果你了解般若空性更好。他说这个叫开源遮法，遮法就是说在你生活中或者卖东西打妄语啊，但是你发菩提心，我这个成佛的心，菩提心非常的重，你要炒肉给丈夫吃啊，炒肉啊。他说我受了菩萨戒怎么办呢？一切众生是我父母，我要炒肉给我丈夫，不能跟家里闹离婚了、啊。他说炒，但是我要发菩提心，愿一切众生呢、啊，这个生生世世不要有这个不好的相显现，你就这样的发愿。那些真实的法院你就朝着给他吃好了，没有关系的。这个叫做遮法，什么叫因你的菩提心，善可以遮恶，恶可以遮善，知道吗？黑暗云可以把太阳遮住，但是呢光明也可以把黑暗给灭掉，知道吗？是因为我们发菩提心，原本的菩提心可以把你生活中做不到的事情用菩提心往自己心里面装。你说有时候我告诉你啊，贪嗔痴恰恰的是你的菩提心，知道吗？因为我感觉到我的恶业很重，贪心很重，贪心很重。因为我贪心很重，我更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怕下地狱啊。如果你没有贪心，可能会供告我吗？知道吗？所以有时候贪嗔痴的话，会引发我们的菩提心出来。那说是你的生活中的恶业，会导致你无上的忏悔心和菩提心出来。那说这个东西还对你有好处。我们不要看那小小的界限。我们要盯着我们的发心，知道吗？所以在你生活中很多地方会引发你的广大菩提心，是吧？所以很多人家里有点灾难就跑到庙里拜佛了，如果没有灾难还不愿意来呢，是不是？那说这里十个里面就有八九个皈依，都是因为家里有某一件事情过来的，家里有了灾难了，有不好的了，那这些灾难都是恶业造成的了，那你到庙里拜佛不正好是一个恶业成就的吗？是不是？所以一定要认识到恶业不一定坏东西，就怕恶业我不绝，知道吧？他说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念起就是恶业，觉悟就是对的。如果念起了而不觉，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你讲的恶业升起没有关系，马上要觉悟啊！就我要发菩提心，我要忏悔业障，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解脱，这样的心出来，勇猛的在你心发，不断。那么说一次两次不行，我用医生来做，恶业越重越要医生来做。就说你反正做的恶业太重了，我要这一辈子我不能够求任何圣级，因为我恶业太重，我也不求神通，也不求佛菩萨怎么样给我多少么诱惑，我要一辈子发菩提心，我要生生世世跟着佛走，只要一直到死，不要求感应，也不要求佛给你一个什么预兆，也不要求任何什么佛光啊什么照啊，因为我业障太重了，我什么都不要，我没有资格，我就一心发菩提心，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发菩提心成佛，我要劝众生学佛，但是在这里面我还不要果报，为什么呢？因为我业太重了。你就这样想好了，这个就是菩提心，知道吗？你不要还说了两天佛就护菩萨为什么不放光啊，那就不行，知道吗？不能够还没修行就像佛就想着佛陀放光了，现在很多人没修两天就想感应，知道吗？我修行几十年还没看到感应，还没修两天就想感应了，怎么可能呢？所以不要急着向佛陀要东西，这个叫做遮法，遮开遮持，就该持的你一定要持，了解这一念，所以说念念之间一草一木都有无量的功德。所以人为什么不持戒呢？是因为有贪嗔痴，有饥饿，有孤独。那么说他内心不满，那么就佛菩萨陪着你。那么说以前要功德，原来这个草里有广大的功德，在这个小草里面升起佛想，升起菩萨想，升起功德想，升起众生想。那么说因为无量的祝福陪着你，这个像草里面都有无量祝福，在草里面有无量的菩萨陪着你，这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不要你做大功德，在这里面就慢慢感受慢慢感受。那说所以过去有一个当兵的问我，他说师父你学佛学什么东西啊？我说你喜欢什么？ 他说我喜欢世界，唱歌跳舞吃喝嫖赌我就喜欢，那叫我去天天跟你念经我做不到。我说我修行也不是为这个，我就很简单的讲，我去底下拿一个沙子起来，我说你对这个沙子感兴趣吗？你喜欢吗？感谢。我怎么会对你沙子感兴趣呢？我说啊，我对这些沙子我都喜欢，我都感兴趣，我可以看这个沙子，我可以看半天，看半天。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一粒沙子我都有这么大的信心，那我对天下有多大的信心啊？你想一想，就是一粒沙子都是让我生这么大的信心，那众生至于菩萨们到这个地方呢，我多么欢喜啊，是不是？你们到这个地方呢，你说我这种观想可以看出了常佛平时的运心，是吧？他说在路一直在熏习小草啊树啊，我都生欢喜，里面有诸佛菩萨在里面，我都应该生供养心，生六道波罗蜜心，这里诸佛菩萨都在里面，我为什么不去修呢？他说你这样的观想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那我说对着一我一尘，说地球是由微尘形成的，功德是一小功德变成大功德，不是一下子成就的，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喜欢把须弥山拿在手上，就不喜欢微尘，就不知道须弥山由微尘组成的，知道？所以你在家里在生活中去感受点点滴滴，不要到处好高骛远，看明星啦，看高僧啦，然后看大寺庙了，看有钱的老板了，不要盯着这个，我们要盯着这点点滴滴的地方。这样的修行，修行修到，就是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过去不是讲吗？就是说想法要高，行为要低，是不是？我们行为上要脚踏实地的，但是我们想法跟佛齐的，就是说，所以我们这个虚云老和尚讲一句话说：高高山顶行，深深海底走，是吧？就是说你走的时候要走到海底往底下，就是要心很细的走，但是在点点滴滴里面，那广大的功德，广大的这个佛，广大的菩萨，广大的法界，广大的功德，广阔的这个众生都在其中，然后命运之间如是相应。所以修行是静下来慢慢慢慢的，不要到处乱跑，因为我们人太臭了，到处跑把心跑乱了。所以到这个地方呢，你要找到这种感觉，这样首先在家里面消点业障，念念往生咒，把心静下来。静下干什么？是要你停止，不是要你走动。就说刚刚念了几遍往生咒，念完了哗就跑出去，像兔子一样跑回来，跑了转了一圈回来了，还又来念经，念108遍晚上，念108遍往生咒，白天念100遍往生咒，那剩下的圈得像兔子一样。我们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呢念完之后是让自己心静下来，慢慢的体会当下的功德，是吧？你只是一我一尘，能看到大千世界，这个就是菩萨戒体。你要受了菩萨戒，要这种感觉，是吧？所以佛法并不在庙里面，佛法是在你生活之中，一定在你生活里面，就是说在你点点滴滴上面，你要这样的感觉，这个叫做呢慈，因为你就不会孤独了。人为什么要犯戒孤独？为什么要犯戒？全是孤独寂寞贪嗔痴在作怪，知道？你为什么要贪？不满足吗？哎，你能视为这个功德的时候，你肯定很满足。满足的人怎么会做一些不满足的事情呢？一个非常满足的人，一个慈悲的人怎么会去杀人呢？一个心里面很满足的人怎么会想偷东西呢？不可能的事情啊，是不是？孤独的人，有佛菩萨陪着你，他内心很充足，他会告诉你很孤独吗？我会告诉你很孤独吗？孤独的人是什么？就是啊，你给我作伴了。所以我前天写了一个句子，我说你们都成道了，谁来陪我陪伴我做孤独啊？陪伴我的孤独年华了。就告诉你，就说你们都成道了，跟道相应了，那些争名夺利的人就很孤独，知道吗？那我说你们都成道了，谁陪着他们呢？就没人陪他们了，知道？他说你们都成道了，你们心中都无，眼睛都放的都是佛光。到处都是金银琉璃，那说谁来为他守钱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他赚钱了，赚不到钱了。你们都，你跟道相应了，都知足了，谁给他赚钱呢？我讲的是这个意思，知道吗？也就是说，一旦你了道了，那些邪门外道的人骗不到你了，知道吗？如果你不了道，那我就可以骗你啊！你拿钱给我做个佛像，你拿钱给我做个寺庙，然后多大功德有多大的功德。然后你就拿钱给我了，我就可以骗你们了，是吧？所以不了道受人骗，了道谁都骗不了你，知道吗？所以受了菩萨戒，他说做事情，你说我做这个事情，你就考虑到能利益众生吗？如果为他赚钱，我不干； 你光为了利益众生，那我当然去做，那是真的为了利益众生，我一定愿意把所有的钱都给你。如果你是假利益众生，那我就讲你看得明明亮亮清清楚楚的，知道？所以菩萨要自己要看清楚，做菩萨一定要非常清晰，你自己都迷了做什么菩萨啊？放，就什么叫放？故意放，知道？明明这个您老是，就什么叫犯戒呢？犯就是说明明那个地方有，就是说那是孤独的，你还往孤独里走，明明是恶意，你往恶意里走，明明是烦恼的，你往烦恼里走，执着烦恼后面就是烦恼，执着于恶意就是恶意，执着于无明就是无明，执着于孤独就是孤独。如果你执着于孤独而行孤独，那就永远孤独，那就叫犯戒，知道吗？所以呢，你要了解，就是说所有孤独、烦恼、寂寞、焦虑、不安都是来自于恶业。那说这样的相续下去，就是执着于苦远远是苦，执着于无明远远是无明。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个放掉，就是说不然的话，你持来持菩萨戒又想来改变什么呢？是吧？所以开遮持放等着这个意思。所以菩萨戒里面有五戒，有六种二十八经，还有四种四十八经啊，四种四十八经，六种二十八经。四种四十八经是出家菩萨戒，六种二十八经是在家菩萨戒。那在家菩萨戒就是说这里的条例我看了一下，更加适合于大家在家的就是修。因为出家菩萨戒很多的戒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大部分都跟你没有关系，恰恰二十八条跟你非常有恰当关系。那我说我们今天晚上会把它念一下。那我说我们受的戒呢，受四众二十八轻，我们这样受。四众是菩萨，就出家菩萨戒，六尊呢是在家菩萨戒。我希望呢六尊四众四十八轻，就四众我们大家可以去反复的思维一下，但是我们要修修的范围之内呢，要修六种二十八经，因为这个跟你生活完全挂钩。你要看这个的话，菩萨戒的话跟你生活挂不上钩，很多地方挂不上钩。也就是说人说了出家菩萨戒，很多回家去看就好像自己是出家人，跟生活已经脱离关系的感觉，知道？很多人说了菩萨戒，我们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跟世俗完全脱离了。你要说在家菩萨戒第一条孝敬父母戒，你看到没有？有孝敬父母尽是四障戒，好，就是说非常接近我们的这个世俗。你看供养三宝戒，不持衣钵暂戒，就是说要供养出家人的戒，那都好清晰。但是呢，这个菩萨戒里没有这个，那可麻烦了吧？也就是说，这个六种二十八经确实非常适合于在家中，正好对你们的护法，在家里做一个人都非常。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呢，都搞得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是受六种二十八经还是十种四十八经。所以我现在把它调换一下，受菩萨十种，当然受在家二十八经，叫十种二十八经，两个配合起来，这样就比较好。那我们圣戒的时候呢，圣十种四十八经，你也可以同时把六种二十八经一起圣，对吧？所以这样你可以圣一下。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带着一轮怀疑的是，但是有人说这个在家六种二十八经不是菩萨戒只有这个才是菩萨戒，四众四十八经是菩萨戒。那这种话，因为菩萨以菩提心为根本的，我菩提心没有什么在家跟出家，知道吗？我也可以发菩提心，你也可以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佛的体，跟在家出家一点关系没有。分在家出家还叫菩萨吗？我问你，很简单的，还问在家？如果出家跟在家要分开来说，那就不是菩萨，知道吗？菩萨没有这种分别心。那过去古代的时候，菩萨出家人方面没有菩萨戒，这股的出家人只有比丘戒，我菩萨戒你们在家人数比较多，知道吗？后来才有出家菩萨戒。所以在家菩萨戒呢，按照标准来讲的话，在家菩萨戒要60天，知道吗？60天，为什么要60天呢？因为你们在家菩萨戒比我们出家比丘戒还要难持，因为你要进入到生活中去，要把你这个法界的所有现象转为你的菩提心，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所有的要转为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因为你发了菩提心。像不圆满，菩提心要发出来，要彻底，要圆满，发的心要大，要深。但是生活中的 慢慢的持，能持到一些就一些。但是前四条呢，我们尽量的要圆满。如果有忏悔的，他见里面说，假如犯了怎么办呢？应当忏悔。那我们怎么样的忏悔的方法呢？念佛本身就是一种忏悔，知道？因为还能修破邪行愿也是一种忏悔，啊，修破邪变法界心，就是一者离境祝福，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那我们过去都已经讲过，希望大家一定要听一遍，因为这里面有破邪行愿，有忏悔业障，忏悔业障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就是破邪行愿了。破邪行愿是变法界心，一念变十方，十方于一念。菩萨界本身也是居住，这是没有书上没有写，但是呢，这个破邪行愿写得很清晰，写得很清晰。然后离境诸佛，离境诸佛，一则离境诸佛，然后在一切，你看，我以破邪行愿力，以破邪行愿力怎么现呢？啊，离境诸佛，离的一念即破邪行愿力进入法界心，法界心就是说你在离境诸佛的所有诸佛面前都有一个离在离境。所有法界里面都有你在礼敬，所有众生心想中那个佛性都有你在礼敬。那么这种功德，这种功德就是礼敬诸佛，称赞如来，用尽虚空变法界，虚空变成四条，法界变成妙法，然后供养释放祝福，就赞叹释放功德，用你的空性的思想，然后说把三界大千世界变成妙法，来赞叹释放世界所有的祝福功德，你说有多大？来干什么呢？来广修供养。他说用你现前所有的空性，把所有的色变成无量色，所有音变成无量音，所有的香变成无量香，色身相互触法，一个色身相互触法变成无量无边个色身相互触法，形成传方宝盖，尽虚空变法界，供养什么？供养释放上师所有的祝福。你说这功德大不大？来干什么呢？第四者忏悔业障，忏悔尽虚，我的业障有多少呢？尽虚空变法界三界大千世界装我的业障就装不下。他说你以这种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我的业障，啊，业障这个力量就是非常强大了。他说这忏悔业障干什么呢？就随喜功德，随喜所有他方诸佛的功德。他说这样的修炼了勤转发展勤复居士啊，这个禅水佛就后面就一念来，那说用这种方法修行，这种修行呢，那说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大。修菩提行愿其实就是修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通过修出来的，如果不修的话，菩提心是来自于初理心，没有初理心，菩提心就不会建立了。菩提心先要有相信因果存在，然后相信有实相极乐世界存在，或者说这个实相啊，或者真语，或者自信存在。然后呢，我们要脱离这种无明分别执着的这个苦，然后进入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这个佛性里面去。那么说，我们要发心，这个叫做初理心。然后呢，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当这个菩提心修的过程中，这个修的过程就修破邪行愿，破邪行愿修菩提心是最为方便的，非常快速的。非常快速，成就的力非常大，限量上就会感觉到，啊，限量上感觉到你心非常宽广啊，不会那么狭小，是吧？越修越宽，你心呢，越清净。他说，你心量呢越来越大，然后你的世界就在转化。你看你的世界，就像人一样，你到这边来，你到九江呢就是九江的境界，那你打麻将就是麻将的境界。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了，你的世界全部改变了。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一草中有含出大千世界的话，然后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应该充满了法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你走到哪个地方都会孤独和寂寞。为什么呢？因为无明力。因为无明是什么？因为无明心就是黑暗，是吧？黑暗就是愚痴嘛，什么都不知道，真理不认识嘛。分别心就得失心，烦恼心就孤独寂寞的心。他说你每天都活在孤独寂寞之中，他说所有的快乐都是来自于割舍抓痒，就是说他解脱不了的。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又不了解破邪行愿，那肯定在无明分别之中里面天天孤独烦恼的在做事。他说我把这个菩萨戒这个四条戒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至于菩萨戒是什么戒，在经典上面是这样说的，他说菩 菩萨戒每一条戒你都可以这样，菩萨戒是非亲还痴不非因缘非因果法，知道吗？就是说那什么呢，就是佛法，我们的心是没有因果的，也没有亲还痴不，不是因缘，知道吗？它是真实的，因缘缘起它是空的，它就是法是因缘起的，但是我们的自信不是因缘而生的，它是本来存在的。但是他说我们的父亲，我的见闻觉知，谁说因缘而显，谁说因缘而灭，就是而隐，它不是不在，一直在那等待着，从东边走到西边，从南边走到北边，它那个父亲都是永恒的。但是到了南边，父亲就是在南边，走到北边，父亲就在北边，所以你的父亲在东南西北，暗处父亲就是暗的，明处复兴就是明的，东南西北长短高低都是缘起的，但是我的复兴呢不是缘起的，所以复兴不是亲还痴不，也不是因缘，也不是因果法，知道？所以你了解，你不杀盗淫妄酒这所有的菩萨戒，不是亲还痴不法，不是因缘起法，这样就是心法。所以以后你就知道心法，我的心跟十方诸佛同为一性，所以呢此心就是持十方诸佛，持心就持十方功德，持心就持十方法界，持心就持十方众生。你要了解这个题以后啊，就知道。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说，这个戒条一念就念完了。但是呢，你了解它的题，这个很重要。你说第一个人呢，不杀生是吧？可以不杀生，按照这个是不杀生。后面这条等一下再说。不杀生，善男子，诱婆仔，你看，一只蚂蚁也不能杀，不应杀。受了戒，而受戒矣，受了菩萨戒以后，或者叫人家杀，或者自杀，或者叫他杀，自杀，这个咒杀，或者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他说杀的方法有很多的，啊，你口上叫人家杀，或者说这个随喜杀。见捉谁喜，见人家杀，生欢喜心，你也在他身上存了一份杀意，因为菩萨戒是讲杀意，不要有杀意，应该念阿弥陀佛的心。我们看了一个人，就说杀生的时候啊，他生欢喜心，他说这样就麻烦了，不应该有杀意。他说，若你在这个杀的时候呢，啊，他说，我自杀或者叫人家杀，他说。施诱婆塞诱婆一见，是施诱婆塞诱婆一见，就施出了这个啊诱婆塞，就是办理的。然后此人修行不得乱法，乱法都不得，定法更不会多，就不会进入法流，是吧？你喜欢杀生吗？不得乱法，悉陀王、悉陀王、阿拉罕、阿拉罕都不可得，是名破诱婆塞诱婆一见，处诱婆塞诱婆一见。他没有说断，知道？这是破戒又破产，没有说没有戒了，破了，把你的戒破坏了，处就是很处的，啊，赞陀罗就是，你虽然在佛教群里面，但是呢，你已经破了戒了，那破了戒就是就像四种种族，有一种最低种族就是赞陀罗，也就是俗陀罗，啊，赞陀罗就是在种子里面很差的，就是说一个毛鱼。可以换三个像这样的人，叫赞陀罗，所以这个很差的人。所以呢，戒戒就戒罪，垢就是污垢，视为粗重。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要讲杀戒的话，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我们这样念一下就算。第二个，诱惑者诱惑以即为生命，不得偷盗，那是一切即为破戒，就是说，在比丘戒里面讲就是四切啊。他说脱了四戒就像脱了一件衣服，他说我们这里面讲是脱一切，就是不能生盗心，就是不能生盗心，就有破戒，世人即是又破戒又破一戒，他不得乱法，也不得这个悉陀王和阿拉罕，所谓破又破戒又破一戒，处赞陀罗处就污垢的，赞陀罗就是准住好低，垢就是污垢的，戒罪啊，诱婆在诱婆一见是为处。第二种，第三，诱婆在诱婆以为了自己的生命，就是为己身呢，为自己生命呢，不得诉说，就是打妄语见，啊，说我自己呀、啊，得不净光， 对不对？我一获得不净光，因为过去在释迦牟尼时代有不净光法，很多人修不净光得证阿拉汉，阿拉汉果位，也说啊，不净光可以得阿拉汉果位。他说是破戒，就是说自己是菩萨。很多这个外道说啊，我是地藏菩萨再来，我是文殊菩萨再来，或者我是什么啊，这个什么附身，我是地藏菩萨的附身，我是观音菩萨的附身，或者说我是开悟者，这样的都是打万语界。我这种万语界也到80个地狱的。他这里面都会按照界相上解释来讲的话，他有这个破这个界会堕什么地狱，破这个界会堕什么地狱，讲起来非常可怕的。就是说不讲这个破尊戒，就破亲戒这个罪都是很重的。然后讲这尊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要谨慎，不能为生命而邪淫，就是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啊。他说是恶破世界，是人是诱破才诱破一界啊，是人他不得乱发，悉陀王、悉陀王、阿拉哈、阿拉哈都不可得，是为破戒、诱破意、诱破才。旃陀罗垢垢戒，皆罪皆罪诱破意，皆罪诱破意是为四众。那第五个是诱破才诱破意，即为是为自己的生命，不得说比丘比丘尼罪过，诱破才诱破意罪过。就是说在家的居士也不能说，人家受了菩萨戒以后不可以说啊，比丘比丘尼更不可说。他说是因为说了以后呢，所谓破啊是戒，是诱破，就是四处诱破才诱破一戒，是不得乱发，也不得悉陀王、悉陀汉、阿拉汉、阿拉汉都不可得。他说是为破诱破才诱破一戒，为沾垢皆罪啊，诱破一居在诱惑在诱惑意，什么五重。啊，诱惑在诱惑意，为了自己的生命不得顾酒，顾酒就是造酒的意思啊，不是喝酒，是造酒，是吧？就造酒，大家往往把造酒跟喝酒都分不开。人说造酒顾酒就是自己呀，用米缸然后顾酒出来给人家喝，这个顾酒的过失啊，顾酒是破戒，啊，顾酒让人迷失啊，啊，是诱惑在诱惑意戒。也不得乱发，不得悉陀王及阿拉罕，是人破又破才又破一戒。他说是为处旃陀罗垢啊，皆罪又破才又破一戒，是为六众。善男子，我受于是又破才又破一戒，能自心不令毁犯，真然获于是戒果。善男子，又破才又破一戒名为璎珞。名为壮言其香为妙，雄无边界，遮不善法，为善法力，为无上妙宝之藏，为善准足性，大积进去是甘露味，身善法力，知心知法是心，善得无上利益，况乎一心受持不悔，就说受了这个戒啊。就正可时间受这个戒都不可思议，何况你一心啊受持不放呢？啊，这个是六众。我说在我们讲这个戒的时候，不杀生在无戒里说他有轻重之说，在无戒里面有轻重之说，菩萨戒里面就是发意啊，不能有这个意念啊。所以呢，菩萨戒很重视这个意念。所以意念首先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念佛念了这么长时间啊，就是发起菩提心的意念出来。所以在这个上啊，在佛面前发誓，我不要动这个不要动这个坚固的这个，但是我们还是做不到的。我就想怎么样的众生能够意念上面啊这个不发这个恶念呢？你看，就是我们发菩提心，吃喝拉撒行住坐卧，我们可以设一些机制啊，或者说你比例来讲，吃饭的时候观察一下诸法空相，究竟涅槃，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得恶念，知道吗？因为一些机制可以睡觉的时候念个什么咒的，念往生咒啦，或者念阿弥陀佛啦，在你吃饭，就是说怕你做恶业的情况下，你适当的念阿弥陀佛或者念往生咒来奢侈他，希望不要定有这个恶念升起，常常来照顾。因为你学佛以后啊， 不念咒子，又不念佛，又不念偈子，然后呢，这生活中很容易犯这个意罪，意罪就是瞪念头，不好的念头，像骂他、恨他，这个念头随意就瞪出来了。那我说，我们常常要念一些偈子啊，比如说《金刚经》里的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漏一电，一作一是光。”比如说，现在固执未来心不可得啊，你就常常念念这些偈子，哎，你心里面就起一些意念上一些正念。啊，跟菩提心的比较相应的，你常常不念经、不念佛，又不拜佛，又不持咒子，那说就很容易犯戒，很容易犯戒。所以我现在鼓励大家要多念阿弥陀佛，多念往生咒，多拜四十八愿，在你生活中早晚这样做。那在佛面前发愿，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尊生，这样你也可以。那晚上睡觉之前呢，发愿的说，我要忏悔自己呀。我断一切恶，可是我恶还没有断，我要修一切善，可是我还是善没有修，那我要度一切尊生，可是我还是有尊生，我没有帮助他，在佛面前不断的这样忏悔。有了这个发愿和忏悔和你诵经念偈子，这样的那你这个菩提心的毅力就 意念就比较强，因为意念比较强的功德就比较大，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做一做，这样的就比较好。所以我们常常念阿弥陀佛，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的，因为大家都可以发愿每天念多少声佛号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规定我每天念一千声佛号，或者三百遍往生咒，或者是多少遍这个经，那说这样念呢也是摄持我们常常的念，常常的念，哎，你的这个意念就比较好，意念比较好，菩提心受持就比较方便。那说那些傻猪的宰狗的那些坏人呢，他很难做，很难做。既然受了菩萨戒，他也很愿意把它破掉。破掉就是把篱笆、把金子包起来。那说他那个戒还在，但是呢，他用篱笆包起来了，在里面他看不见啊。这样，所以我们杀生在无戒的决斗上面来讲，对于在家居生来讲的话，戒对无戒来讲有中有轻有重。那说持菩萨戒不持不了的话，我们可以用五戒来奢侈。那五戒怎么奢侈呢？比例来讲，你实在要杀生命的话，能尽自己不要杀人啊，不要杀人，你就杀动物好了，那尽就罪就轻一点。那说你小动物在佛经里面讲，杀人七天死掉，七天后死掉，那属于是中品戒；如果在七天前死掉，叫重戒。如果你杀动物可以低头忏悔就可以消失，知道吗？啊，就是说无戒法里面呢，就是说怎么样的忏悔你这个戒呢，就是说如果你杀了一只猪，就在家里面上班，或者儿子要结婚杀了一只鸭子，你怎么办呢？但这个戒不是重戒，这是轻戒，知道吗？重戒是把人杀掉以后七天以后死掉了，那个叫重戒，但是杀猪都不是重戒，是轻戒。但是实在是我被逼迫必须要杀，那你就杀吧，没办法，是吧？但是呢，为了用无戒来奢侈就可以了。无戒比丘戒跟这个菩萨戒它是互相呼应的，但是有时候菩萨戒受不了就说无戒好了，所以我无戒菩萨戒是一起受的，是吧？那偷盗也是一样的，偷东西你说这个偷东西重戒的话，那慧立法师讲应该是按照国家法律上来讲的，你要说偷了10万块钱要杀头罪，那就是杀头罪。那过去呢，在印度的时候，你要偷人家的东西，想要偷人家的东西，他会把他手给砍掉，知道吗？就是说那就是重戒，对吧？也就是说他比例来讲吧，一身上身的衣服4两金子，就是说这个叫重戒。比如说这个按照轻戒来讲的话，偷东西的时候手按照，因为道戒是最难守的，所有戒里面道戒是最难守的，因为道戒离地即犯，就是说你把这个灯芯拿起来，我要偷他的灯芯，剩了道心，这个都不犯戒。但是呢，你拿在手上还不犯，但是拿起来离开了地了就犯了，就是说那是道戒，包含你自己偷儿子的灯芯啊，这个或者孩子偷妈妈的灯芯啊，他也是犯道。但是呢，道呢他这个重量目前的话还没有哪个说得清楚到底是多重，那说一般按照比丘戒来讲就是4两金子，到底是多少呢？现在没定啊。 没有人说得清楚。也就是说，当这个道戒，那说我们在寺庙里面呢，把苹果拿吃掉，按照无戒来讲，那就道法道戒，就是说，我在厨房里面，人家拿了一个苹果给我桌子上面，他说这是我的东西，我放在这个地方，我走掉了，东西在这个地方，那说按照无戒来讲是不可以被人家拿走的，因为这是我的东西。他说我的东西呢，但是我走了以后，人家拿走，我第二天来看，怎么苹果没有了呢？被哪个拿去了呢？就被哪个盗走了呢？是吧？那是人家不犯的盗戒吗？但是菩萨戒不可以这样说，菩萨戒是意戒，意戒什么？就说你给我一个苹果，然后我获得了，就意识，我意就像佛菩萨一样，我拿个饭给他吃，就饭佛菩萨会吃饭吗？他叫意识，就是说我意里面已经吃了，我走掉了。那说另外一个人过来，哎呀，师父加持过的，我拿回去给我儿子吃，那不但没有罪过，反而有功德，知道吗？也就是说，在菩萨的念头里面呢，他是有功德的，但是在无戒里面他是有罪过的。那你到底是守菩萨戒还是守无戒呢？是吧？守无戒，你到处讲别人的坏话，是不是？啊，你犯了戒了，你拿了苹果了，拿了香蕉了，你吃了庙的树里面一个珠子了，那天天在犯戒。在菩萨来讲呢，我寺庙的东西，那说这样你跟佛菩萨讲了以后，你回家给儿子给孙子吃，那问题是善念嘛？是不是？那是对佛菩萨的全部的奉献呢、啊？他说对佛菩萨的有点信任呢、啊。那人家给他就是吃，他不吃呢，他就是要佛菩萨的东西。那就是说这种感应，就是说，因为他灯念里面是善念，所以叫受意戒。所以意根的戒和七支戒它是不一样的思维。所以说菩萨戒跟无戒配合起来受是比较好的，知道吗？所以呢，杀到淫欲戒也是一样的，因为夫妻之间。对菩萨戒来讲的话，夫妻之间不复行自己夫妻的义务的话，那也是犯戒的，知道吗？就是说，我受了菩萨戒，我不跟夫妻在一起了，这也是犯戒，啊。那说你夫妻是法律上允许的情况下，你跟丈夫闹离婚，然后丈夫不开心，在外面遭遇人，然后你自己搞的戒，因为世间以色为以这个欲望，他才来到你人家的，不然的话，你干嘛跟你在一起啊？跟你他吃饭没事干，你要这块吵架，这要吵一辈子干什么？他就是因为淫欲把他拉住了，不拉住他才不要你呢，是吧？你也可能也不想要他，就是因为这个才在一起的。所以你要还没受了菩萨戒，就不愿意跟丈夫在一起了，你犯过失，知道吗？那么说，但是呢，无戒的就不可以，无戒不淫欲戒，跟不邪淫，他是不邪淫戒，他还夫妻之间在一起是可以的。那么有人现在呢？这个要讲明白，就是说夫妻之间有人说男众会，就比例来讲嘛，还有女众男众啊，还有情人啊，是一类的东西啊。就是说，你在这边受了五戒，或者是菩萨戒，但是家里还有情人，就自己的老婆之外还有别的女人，那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办？就是说，这个就是犯邪淫戒，知道吗？但是呢，有一人不犯邪淫戒。就是说在法律上不遵守，但是呢按照有三个人知道的情况下是不犯戒的，知道吗？因为过去有男的娶好几个妻子，他也受了菩萨戒，知道吗？如果他在这种情况，这样你不留另外的一个男众，叫做你爸爸妈妈知道又没人做媒，有正当的就不算，因为他夫妻之间有这种业力，但是呢是社会公认的，社会不会，就是说人家都已经知道了就不犯过失，如果不知道摸摸的偷偷的干就要邪，知道吗？杀盗淫，淫戒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它是众戒，就产生法身的事情，就这个是比丘戒来讲，邪淫就是说男女不正当的关系，自己夫妻之外像别的男女在一起，那别的男女在一起，那如果他也有轻也有重，比例来讲，手挨了他叫轻戒。就是说比那一个鱼子掉到水里面去了，然后你把它抱在手上把它救起来，那手挨着他的身体的时候，然后得了念头，当时手已经挨到他的身体了，这也叫犯戒，知道？那么说这犯戒呢，这个轻戒你必须要犯，不犯的话他会淹死的，怎么办？比如说你应该把它拉起来，但是犯我也就犯了，就这样的。那中品戒就是睡在一起呀，亲嘴呀，或者抱在一起呀，但是产生了关系就犯戒了，就是这样，你不产生还可以参会的，产生了以后就犯戒。 就是说这个那个众戒呢，众戒的话它就没有戒了，哦，轻戒可以参会的啊。他到引万余骗人说我是富菩萨，就是我是富菩萨，认为自己是富菩萨，然后呢对方呢还相信了他是富菩萨，说我是地藏菩萨再来，也啊他是地藏菩萨的附身呐、啊，他是个猴子精呐、啊，或者是人鱼啊什么一类的东西在他身上附着，他认为那是真的，然后你也跟他后面应付，那么说这样的人呢要到八色地狱，非常危险的。那说那什么样的不犯戒呢？就是说我说我是富菩萨，我认为我是真的，然后你们都不信，没有伤害了别人，就是自己说自己是富菩萨，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是中品戒，因为没有别人没有伤害。那说第三个呢，就自己也不相信我是富菩萨，我根本不是富菩萨。那说那是戏呢，就是说哎，我是富菩萨，您来拜我啊，这样的也犯万余戒。他说这万余戒是很轻的，这是一个戏呢而已。然后这种戏呢也犯了万余戒。他说还有万余戒更轻的戒，比如大家我卖东西，我卖东西的时候，我这双鞋子是卖。我用六块钱四块钱买来的，然后告诉别人我是二十块钱买来的，我卖给你卖二十一块钱，我赚了一块钱。然后说事实上呢，你是十块钱卖的，你赚了十一块钱，你说你就赚了一块钱，那不是骗别人吗？但是这个也叫万余戒，但是这个万余戒是可以通过忏悔的，合掌地土忏，但对生活的业力所逼迫，我们做不到说一点都不犯。真假的做生意，我们做生意一点不犯，我们尽量的不犯，但是呢在生活中你做不到，你做不到，没有人做生意说一点都不犯，做不到的。那现在不是这样讲吗？就是说他搞了一个衣服雕六十块钱，上面是一百六放在那个地方，好像实际上都卖不掉，后来他上面加了一个零，加了一千六百块钱，一下就卖掉了。也就是说社会上就是这种我们讲的就是这种业障促成我们这种因缘，是吧？人家说现在好多人像手机啊腰啊都是几毛钱买来的，那每个人家都是几十块几十块的，是吧？那手机呢这几那个贴的是多少钱呢？每个人家那么多钱，也就是说这个低买来高卖出去放高利贷，在这个菩萨界里面也有的啊。还有那个杀盗淫妄，那万余戒，他说重的就可以通过轻戒可以参会，一个叫低头参会，低头参会，重戒要通过师父来参会，重戒非常重的戒，然后说要通过大参会的这个体了。我们别人要找师父啊，找二十，你像我们出家人犯了戒，要找二十个大德啊，清净大德，然后把我们分起来，然后参会。可以把自己忏清净。那说还有一个忏悔的体啊，忏悔的体大家很多人外面搞了，就是说随便向一个人忏悔是不可以的，必须要具备十下以下，就是出家十年的人才能够有智慧有机会给人家忏悔。那说刚刚出家人没有资格给人家忏悔，那说你的罪业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因为罪业都是隐藏的，隐藏都是默默的，不是在大众面前忏悔的，不能在大众面前。就是说打个比例来讲吧，报纸上面一天到晚报的都是那些杀盗淫妄酒，那说这个世界好像很恶劣的感觉。如果报纸上面报道的都是善的东西，大家都慢慢的变成善良。如果你老是报道那些坏的东西，那大家，你打个比例来讲吧，那我们学佛都讲西方极乐世界，都讲庄严，那说这个世界就充满了信心。如果大家都把自己杀到一万就放出来，那我们还学佛什么意思呢？那么就说你杀了一个蠢子，跟我们师父讲，所以要并且跟天下人说，那我们感觉到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恶业重重，是吧？那世界人反而觉得你们寺庙的怎么那么多恶业的人呢？人家外面还看不到，就是说恶业应该是默默的忏悔，或者说到这，你说忏悔业障的时候，不能有第二个人在那个地方，不能让他听到。就是你杀了一个鸡，你让对方连声音都不要听到，因为这个罪业可以复制的，是吧？就是说你杀了一只鸡，别人就说，这个人杀了一只鸡，这个人杀了一只鸡，他心里面也有个杀只鸡。 然后呢，他又告诉别人互相辗转，所以杀自己的这个事本来就一件事情，结果变成到处都是。那为什么要找私下的人忏悔呢？因为我们了解般若空性，知道吧？是呀，你替我忏悔，我了解他的困难，我才能忏啊。如果他是真的话，你忏悔不掉了，知道吗？因为只有知道空相的人才能够有资格给你忏悔。所以忏悔的人呢，第一他要具备功德，第二个他具备般若智慧，第三个他最好要具足戒律，他才有资格给人家忏悔。一般人千万，有一个寺庙里面，他就搞这个，这千成千上万亿的人，万人在一块啊，我造了什么业啊，造了什么业、啊，大家在一块忏悔，这样忏悔，告诉还要告诉天下人都要忏悔，那是一种心理暗示。心理搞心理暗示法，那是世间里非常愚蠢的做法，就是对佛教里面是不可以这样，这样的是复制恶业，复制恶业罪业很重，是吧？所以呢，这些，那么从因果上来讲，就是说不能说杀了人以后你就没有果报了吧？就是说你现在也看不到果报啊，你可以说没有啊，是不是？所以你照着你这样的向大家说，大家都在复制的时候，恶业大家复制无量无边的，但是你也看不到啊。你看不到，但是他思想就是这个啊，就是说你把虚妄的恶业的不停地复制给予大家，所以造恶业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说啊，堕了胎呀、啊，不停地写这个胎呀、啊，这个，但是有一些恶业的话，这个参，如果你要参的话，你参一次，默默的参，不要大名大放的告诉别人啊，我堕了胎呀、啊，就是哎呀，人家一看到你啊，这个人堕了胎了，他堕了十个胎。你告诉别人干嘛？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应该是默默地在后面告诉一个师父忏悔，磕个头就算了，不要老是在外面告诉别人，并且一定要告诉大德，不要随便地告诉人，写牌位都不要写，就这样，就是说请一个高僧大德跟你忏悔一下，忏悔了以后呢，永不再失。为什么一念阿弥陀佛功德那么大呢？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呢？就是说这一念阿弥陀佛都能灭的那么罪，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现在开始不要再想了，就是个意思，念一声阿弥陀佛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能灭这个多少罪的。为什么会这样写？就是叫我们永不要再思了，现在想阿弥陀佛，想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再想这个罪业了。但是我们就不可能，就是说不停地在想，不停地用一个还用纸写下来，用写下来贴着念一遍，贴着念一遍。那么说你这个罪业不停地复制它干嘛呢？不是说念一声佛号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吗？其实我们要知道它的秘密，不是要在向上搞，它的秘密就是叫你不要再想了，从现在开始就想佛，因为佛陀的功德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啊，还有一个呢，不能诽谤这个出家人，在家邪淫戒，他说这个诽谤比丘尼罪过，这是菩萨戒，不在无戒的范围之内。他说这个还有个九戒啊，九戒在最后。他说这个诽谤出家人，那罪过是很大的。菩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可思议的，因为是唯浅的善法，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虽然菩萨，因为他知道法界心了，那他功德是无量无边，在生活中可能做了一些可能你看不惯的事情，但是在他心目中的话早就被化解掉了，但是你还在念念不忘他这个罪业。就像一个和尚背着一个女人过活一样，那小和尚在后面挂了半个月都放不下，后来问师父，你为什么背那个女人不犯戒吗？他说谁犯了？他说你，我就背了一下子，你背了一十六天啊，所以说你背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放下，其实我背当下就放下来了。也就是人家所做的这个过失，他人家行菩萨戒的时候，修菩萨戒的时候，那尽虚空遍法界供养无量诸佛功德多么广大啊！然后你看到他一点小罪也念念不忘，所以我们平时都犯这种过失，就是看到某一个菩萨做了一点不好的事情念念不忘，但人家在修菩萨戒或听法师讲过，他的功德为伟，功德为伟，但是他是在念念想他的过失，所以你不觉得很忏悔吗？所以我们不应该说比丘尼罪过，那比丘尼罪过，比丘尼的话，他应该更知道这个道理呀、啊，你更不能说啊。你们在家菩萨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所有的优婆塞、优婆夷，他是这个听法以后知道法界心，你就没有资格说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了法界心。知道唯浅的功德能尽虚空遍法界，能供养一切诸佛。 还有一个故九戒，九戒叫遮戒，他是没有正戒的，没有正戒的。就是你想说出家人的这一过，或者你说你的那个念头刚刚忏悔，知道吗？就是说你还没有忏悔，就是说你已经看到别人的这一过了，看到菩萨的这一过了，但是还没有说，赶快忏悔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要得了念头说出来，说出来别人家信了，那过失就很大。他说你将来会，你将来会到边地一层去，到边地去啊，可能远远遇不到善知识，远远遇不到菩萨，没有菩萨法师现前。他说做那些非洲的一类的那就麻烦了。所以呢，酒戒，酒戒就是清戒，就是说喝酒的时候尽量的不要把自己头喝晕啊。你要喝酒实在要喝，就是说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喝一点酒。他说酒戒，就是说这个酒戒呢，比那家酒做引子做妖引子，它是开源的。为什么这个酒可以做妖引呢？因为它开源。那能不能把杀生来开源呢？就是我杀人来开源可不可以？不可以。偷人家的灯一开源也不可以。杀盗淫妄都不可以开源。唯有人呢，酒可以开源。酒可以做药引，可以治我们的身体的病。因为酒自身，酒自身是没有过失的。它是物质现象反映出来的。那我说我们杀生它自身有过失，是吧？那我说这个喝酒的人呢，他能够让他遮善法。就是说你虽然酒自身没有过失，喝酒喝晕了以后啊，你的心糊涂了以后啊，你敢做一些敢做一些坏事，因为过去杀盗淫妄全部都干，就是杀生都敢杀了，一起不敢杀，后来酒以后敢杀，杀了以后呢偷人家的鸡到了，偷了人鸡呢说我没有偷，弯鱼犯了，然后把人家鱼人给强奸了杀盗淫妄全犯，是因为酒的过失。所以喝酒以后的话会犯这四种过失。所以酒虽然没有戒，但是呢放到这四个戒以后呢，属于四条戒，跟酒还是没有关系，知道吗？虽然我因为喝酒放了这四条戒，但这四条戒是四条戒，跟酒还是没有关系的。酒还是低头忏悔低头忏悔。所以喝了酒，在生活中喝了酒，喝了酒喝晕了就麻烦这就是六条晚上就会把这个菩萨二十八清念一遍阿弥陀佛。